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Steve 说。本期节目是我们在我们上海的线下空间做的第二场录制，然后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两位是我们台的新朋友，第一次来串台，喷嚏播客的两位主播竹子、韩夏，欢迎二位。然后今天这期的节目也有视频版，欢迎大家在 B 站或者 YouTube 观看。另外现场有今天有80位听众和我们加入到我们的录制里面，我们可不可以一二三跟大家说个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收听 Steve 说，和我一起拓展意识边界。能邀请喷嚏的听众们先唱一下那个什么
？Oh my god！
真的要吗？
唱一下嘛，唱一下，我没听过。认真的唱一遍，
不，这边只听过 Steve 说的朋友会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跟着哼哼呗，
跟着哼哼。
他们听完了可以选择退款离开。
嗯，可以，可以。好，那就是我，因为那个刚才 Steve 问我们说喷嚏是怎么开头的，然后我说那是由这个邵传华先生带领
北
京市军歌嘹亮合
唱
团为我们唱了一首《预备》。喷嚏喷嚏喷嚏欢迎你来到喷嚏请问这录进去了吗？
录进去了，好厉害，好厉害。
我真的尴尬
我爸应该非常开心，我得发给他。
是没错。
今天我们的话题的设定就是要这个什么自曝隐私自掏心窝子是吧？
没事，我们不怕，我们每天都干这个。
你怕
就是的咱们先掏死他
因为不是有个说法吗？就是巨蟹是外面是壳嘛，然后里面是很柔软的，所以说一般那壳都很厚，然后一般都不太容易掏。
我感觉我跟韩夏软壳蟹
是我们那个 无壳蟹
一掏就开
啊，蛮透明的。
对对对，我们今天就是选了几个话题，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自己的一些议题，或者说自己的一个试图在也许是在克服或者是在面对的一些性格上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然后后半部分我其实是我提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是我最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我们对于未来，尤其是对于以后的中老年生活的一种畅想，一种一种蓝本的一种构想，所以这个话题也是我们今儿会讨论的。那今儿我们就先掏一下韩夏的壳，然后
就是每次就是先掏我的，然后
因为最开始说了关于是说到关于完美主义，对吧？然后你就主动先说了嘛，你说你有完美主义的问题，
是，
来说一下你的症状。
怎么感觉看跟看心理医生似的呀？
今天其实我有一点点紧张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我知道 Steve 本身是一位心理咨询师，我自己有过几次。比较深入的心理咨询的经验，所以今天就是跟你面对面的时候，我总会觉得你身边出现了一个线上的对话框，而我就也没有纸巾哦，那有纸巾就是一会儿可能要说到某些话题我就会忍不住的进入这个情境当中，而且还有一种小小的贪便宜的心理
这毕竟是免费的
免费的一种心理咨询，大家也都知道心理咨询的
还蛮贵，
费用还蛮高昂 的对吧？
而且 Steve 应该更高昂
就是应该是我会划走的那种。
对，咱俩今天是得着了，得着了。
Yeah.
不是付费的服务标准不一样的，还是
那我可以管你叫就是史大夫是吗？
史大夫，说吧，史大夫，
就是我为什么咱们那个言归正传，就是为什么会说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其实跟竹子有过几次比较算是深入的聊天，但是咱们俩从来没有在这一个部分那么深入的进到底层去聊这个事情，就是我身上这个完美主义的倾向是怎么样子的。因为之前无论是我跟竹子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总会出现一个，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 off 的瞬间，有没有？就是他会觉得我们做的某一种创意，或者是我们做的某一个决定已经足够好了，他需要迅速的被拿出来，被大家观赏，被大家观看，被大家，就是大家一定会buy这个 idea， 但是在我看来，它就是充满了瑕疵。 就是那个瑕疵已经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把这一个半成品直接拿到观众面前去审视，嗯，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嗯，然后但是其实回头看来那个东西它是一个蛮鲜活的，它是要及时被拿出来分享的一个事情，但是，
所以你回头你是会认的，就是确实是可以早点拿出来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网络平台生产的内容不分什么瑕疵或者瑕疵充满瑕疵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伪命题
啊，
嗯，所以如果我就是要把它 polish 成一个那么完美无瑕的样子，它就失去了它的及时性，以及失去了它的存在的那个意义，嗯，但是我就是要把它 polish 很多次，嗯，所以我人生中我觉得我失去的，我后面回想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人生中失去的很多机会，我所犯的那些错误，我所停滞在的那些地方，都跟我自己要把一个东西给它 polish 成一个很完美的样子，
各种打磨，各种，
嗯，有关系
啊，哎，这个但跟你工作会有关系吗？因为作为导演的话，我不知道，就那个工作过程本身其实确实需要，就你得是那个去抓很多细节和质量的那个人，
嗯，
所以会不会其实这有点，就你的工作会有点强化你的这个，就它是有必要的，这个完美主义是有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会有这方面的影响吗？
嗯，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嗯，但是我觉得到最后大部分可能还是因为我接受不了评判，嗯，我接受不了拒绝，我接受不了别人的不喜欢，我接受不了他们脸上那种疑惑的神情，我接受不了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失望，
哦，
嗯，所以大部分是因为这个的时候，你这件东西被做出来，大家需要去一起讨论它，一起分享它，一起去看到它产生的那种共振，这个东西就消失了。
OK，
所以我不知我可能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的问题。就史大夫，你能救救我吗？就是我又说，嗯，
哎，在这里我想，嗯，就是问一问咱们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啊，
嗯，
就可能你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像韩夏一样的创作者，
嗯，
但是呢咱们都上过学，都写过作文，对不对？我觉得写作文其实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较接近创作的一个形式了啊，
嗯，
你们小时候写完作文以后是立刻很兴奋的想跟别人分享自己这作文，就是恨不得想在班里面把自己这作文读给别人，嗯，For example, me, 就是这样的人，还是说不行，我这作文还不够好，
嗯，
我得还再打磨一下它，
嗯，就是
别人同桌想看，
嗯，
我得捂着，
嗯，
我不能给人看，
嗯。
然后，但其实你这作文写的已经很好了，
嗯，
你们是哪种人？选 A 还是选 B？ 选 A 的请举手。
哦
哦。
嗯，
大概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是立马想拿出来的，
对，
剩下就都是要打磨打磨，
斟酌的，就像韩夏一样的，嗯
嗯。所以说，你看这件事情，我在这件事情上不孤单，
你肯定不孤单，
嗯，
是，
嗯嗯，我是一个，只不过是我可能做的更过分一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之前我跟竹子一起拍摄，我们可能现场有些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也看过我们一起拍摄的一些小的。商业的短片也好，创意的短片也好，我没有办法在自己满意之前把这个东西给任何一个人看，我甚至不能把这个东西给竹子看。
哦，是吗？
嗯，就是他
就捂得那么严实啊，
捂得非常非常的严实。然后包括我自己后面创作的剧本，我后面自己创作的短片，我都要让自己在家里面可能做个三四天的时间，我把我自己逼死，然后让它成为一个我心中的，如果一到十，它起码在我心中得超过8.5分，
明白，
嗯，我才能有可能把它给别人看。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对方没有给我自己想要的那种比较正向的反馈的话，我不会说出来，但是我会在家里面大型内耗。
哎，但我觉得很有趣是，既然你那么怕被别人评判审视，但是你走入的行业其实又是一个必然会被一定程度上的评判审视的行业，因为不然的话你去，
嗯，
我不知道，你去格子间里面做一个没有人看见的工作，没有人评判你了，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嗯，
你懂我意思吗？就好像是你又怕这个，但你其实又主动找虐的感觉。
哎呀，那就是就是可能是我是一个抖 M 吧，没有在开玩笑，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说你说的这个有点说到点子上了
啊，
因为其实从我刚进入这个行业开始，我就知道这是一个要充满了强判断和强审视的这样一个行业，但是同时我好像又醉心其中，就是这种跟自己去跟天斗跟地斗跟自己
斗其乐无穷
这种又很难痛苦但是它又很快乐、
哦、
但是这种快乐有的时候挺难显性的表现出来的
哦，哎，那作为竹子，你在他身边，你观察到他这个部分，你作何评价？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的时候都没有发现，然后因为我俩特逗的一点就是，我刚好是他的反面，然后但韩夏对我非常的宽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是那种每天拍脑袋一个想法，然后每天拍脑袋一个想法，我就会立刻干，然后我立刻干完之后，我还觉得这件事不够，我还要立刻跟别人分享我干了什么。所以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到许多邵静竹创作出来的拙劣的作品。
哎，但这个挺是契合的，因为其实你，所以你才做很多 vlog， 因为 vlog 其实就有点这种感觉，
很拙劣，
它很随意，它
很随意。然后呢，我自己选择面对过去的一个方法就是不看
啊，
就是我看了我也难受，然后但是而且我又没法把它给删了，就
是
因为
是那种就是你变成男的周杰伦
各种
类似，
哎，就是对我来说，我就是一个 attention whore， 我就是拍了一个东西我不发出来我难受，但我发了之后可能又有后悔的情绪，但我发都发了我就不想了，然后呢，所以说我以为全世界人都是像我这样的。然后直到每一次韩夏发给我的东西都是很完整的，很 polish 过的，然后呢我刚开始就以为说他就是一个出手就这么好的人，
No
对，但也许这也是他想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啊，对，但你看就在我们俩刚成为朋友的这个过程中，我真的也是这样认为的，我说韩夏就是这么才华横溢，然后但是后来随着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越来越近，我才发现哦，他有这方面的纠结，尤其是很多时候我参与到他的创作的时候，我知道他对很多细节他抠的有多细，他有很多的犹豫踌躇反复，然后甚至可能做了很多，比如他的剧本吧，他不改到第八遍第九遍他不会给我看的，
但他是他自己改，他不会就是拉着你去，
他都不问我，我还蛮伤心的，因为我就是动不动就会问他我卡壳了，你知道吗？然后但是就是他可能就是还是要会憋自己的这种，
哎，但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因为就是你只是在卷你自己，因为我觉得相比之下更难的一种状况是你在卷上你也拉着他，你们要就比如说他不想竹子不想一边一边打磨剧本，但你一定要求他跟你一块加入这个打磨的过程，这样子就是一下就坑了两个人了。
他偶尔会卷我一下，
会卷你一下，
对，就是以前我们拍摄的时候，如果他是导演然后我是主持人，然后呢我就有过几次崩溃的时候，就是我已经觉得挺好的了，但他还要摁着我在那儿拍到半夜十二点，然后我就急了，我说咱拍什么呢还没完呢，
然后你还记得那次我就在河边哭了，
对，
又
哭了，对，
你展开讲讲，
在重庆的江边上，
对对，
在重庆的江边上，我就是想要那个镜头是非常美的非常好看的，一些年轻人在重庆的江边，有霓虹灯的倒影在江里面跟他们的笑脸合在一起，但是那天蚊子就非常多，他们穿着很短的衣服，然后拍了大概有七八遍吧，
站在大石头上，
又热又咬又痒，然后竹子说我就不想拍了，这是你拍什么玩意儿，走了，然后我就在江边上一个人默默的哭了，我说我最好的朋友都不支持我，就我最好的朋友不支持我搞创作，这个世界上还有谁，
是现在想想对不起
没有我也有错，
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认为作为一个创作者，这题外话啊，有一点特别难的就是，你需要24小时在线，你脑子里有这个画面，但你要让在场的人，例如你们都是我们的演员，让他们同时盖到你脑子里的那个画面，同时让他们帮你演绎出来，让他们也在线，这种情绪不断的浸染是很需要一种强大的力量的，
而且很需要，就是你得很强调很确信你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是对的，
是的，
所以我才说啊，就你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其实它对你的 消耗或者要求是很高的，你得自己很确定你想要什么，你才能去lead别人，对吧？
首先我就是非常感谢你们两个从我工作的方面来分析这件事情，就让我给他找到了一个就是这个完美主义可以继续滋生的一个土壤吧。但是我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一直在警惕一件事情，因为去年我开始写我自己的长篇剧本，然后我完成了我的长篇剧本，并且参加了比赛，拍摄了先导片，这一切一切的东西。而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希望这个节奏会稍微变得慢一点，因为我开始反思我在过去的五年中所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就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跟我讲说就很着急，自己二十八九岁了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你们完全不用担心，我真的是从三十岁，我甚至是从三十一二岁以后才开始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然后要做点什么。我今年年初非常警惕的一件事情是，我的完美主义到底是为了完成，还是因为我想让这个东西更美。因为完美是完成的很美，对吧？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但是我在想说，我过去的几年里面 OK， 我想要有不同的身份，然后我想在不同的领域做出成绩，然后每一个我都想做得很好，然后每一个我都想去做，包括在我的少年时代，我的青年时代，我要去考一个好的大学，我要自己去参加写作比赛，然后我要给我的家庭一个交代，给我自己的一个交代。好像每一次我在冲刺去完成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只是希望在我的人生地图上打下这样一个图标。但是这个东西我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呢？我想让我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我还是想让自己的人生更完整，还是说我只是想要在周围的目光中赢？还是说我希望我在别人眼中是一个竹子所说的这个女孩可以迅速的给出一篇创意，这个女孩可以迅速的给出一个剧本。
所以就是如果你一直是要去通过你做的事情设立某种形象，就好像最后一切都是为了别人的认可了。
对，
但你自己到底想干嘛？
是
这个就那你刚才说一个是完成和完成的很美，所以你之前是属于完成比较多吗？
就是我希望我现在就是比较警惕，我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完，只是因为就像你那个每天带着 Apple Watch 一样，
你
希望
那
个你希望这个圈满了，还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能获取快乐？
明白。我很喜欢你刚才那个说法，你说就是完美是完成的很美，因为其实美本来就没有对错或者没有标准答案，所以美是可以残缺的，但它美就行。所以这是不是算是一个给完美的一种，就完美主义的一种解答，就是完成的很美就行了。至于那个美是怎么样的，那别人认为的美和你认为的美也不一样，所以你也没法让所有人都全部都统一的认可你这个东西是美的。你懂我意思吗？
我明白。
就好像对创作来讲，就也许啊，你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做了一个你认为完美的东西，但如果你把它放出来之后别人觉得它不美，那怎么办？那咱全线崩溃了。
我觉得这经常会发生啊。比如说录播课，我不知道你们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有些时候你觉得哎，今儿这选题特别棒，今天这个对话聊得特别投入，一放出来结果发现就播放就比平时低很多，然后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就是明明我觉得很好，但是大家的反应为什么如此普通。但是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好多次，你就会知道说哦 OK， 就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所以说回到我刚才就着两位的话，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话题，我今年想要放慢一点，就是我希望我做一件事情不再只是为了在这个地图上钉上这个钉子，我希望的是能有一些事情能让我去拓展更大一点的地图。因为如果说就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听到卷不卷这个词我有点难受。我真的很难受，就为什么要这些事情都要做呀。因为我之前一定是一个给自己定下目标，就是哎，韩夏你录播客你也得当录播客里面录的好的那一个，就是你当导演，你无论是你当广告导演还是当长片或者电影导演，你都得当被看到的那一个，或者是你的一切都要在别人看起来是一个那么 proper 的一个样子。但我今年就是可以 inappropriate 一点、
啊、
嗯，就是可以不适当一点、
啊、
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做成，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一个完美主义者来说相当大的挑战，
是吧？
嗯，甚至是我在人生中，我过去的十年的人生中，我给自己立下的最大的一个 flag、
嗯、
而不是说哎，我希望这个事情更完美，而是我希望我自己可以不那么追求完美一点。
所以就是完美、嗯、你之前讲的完美主义对你来说像是一种让你感到安全的方式，
没错，
对吧、
嗯、
我完美了我才不怕别人的评判，或者说至少你的想象中觉得我完美了别人才不会有差评，所以
或者是我完美了别人的差评也没有听起来那么尖酸刻薄。
明白、
嗯、
就好像这样子就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
当然、嗯、
诶 那你有想过别的保护自己的方式吗？
嗯，
因为比如说如果你怕的是别人的批评差评什么的，除了你自己完美，因为这很容易自己 PUA 自己嘛，
是，
就是如果别人差评你了，然后你第一反应是那是我哪儿做的不好，你陷入自责的循环，最后就容易自责的人很容易被 PUA， 一切问题都是自己身上找。
昨天晚上我还跟朋友在讨论一个话题，这个问题我也想就是问问在座的朋友，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被要求说爱自己，对吧？
对，
怎么爱自己、啊、除了给自己买东西、除了让自己吃好点穿好点睡好点，这是一个方面，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让我想到了跟爱自己联系，
是吧？
就是除了就是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嘛，嗯，还有一种什么样的保护，我觉得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一种对自己的爱，但是不是用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
嗯，
哎，你说到爱自己这个，我就想到了一个也许不是特别合适的一个例子。
嗯，
然后就发生在昨天晚上，然后就昨天晚上我就跟我的夫君吵架了，
嗯嗯、又吵
又这就，但我其实有一张小条你知道吗？然后上面就是写着他每一次我们俩吵架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会简单的用一个关键词来提醒我自己，比如说香水儿，然后我就啊，这上次他因为我香水放错地儿了跟我吵架，然后比如说那个微波炉，然后就可能就是这是一个跟微、嗯、我跟夫妻之间吵架都是这种小破事儿啊。昨天我们俩因为什么吵架呢、
嗯、
我跟大家先说一说，就我跟你说最后我会绕到爱自己这里的，你们别
着急。 OK
昨天啊，本来咱俩录完之后回家就挺晚的了，对吧？嗯，然后我们得把这俩孩子都放上床睡觉，然后呢，我呢负责管诺尔，他负责管奈欧，然后我把诺尔弄完了之后呢，已经是8:10了。
嗯，
然后我出来之后呢，就发现他在桌上等着我吃饭呢，我俩都没吃饭，就回家的挺晚的嘛，然后又一直忙，然后桌上就有一些外卖，但明显这些外卖凉了。然后呢，我知道他先把奈欧放上床了，所以他大概等了我15分钟左右的时间，但他没有动这桌上的菜，就代表他想等着我一起吃、
嗯、
但是我看到这菜的第一反应就是这菜怎么凉了，我得赶快就热一下。
嗯，
但你知道这老外他们好像不介意吃凉的菜。然后
呢
他就觉得说我都等了你15分钟咱们快吃吧，然后但是我想说我得赶快先放到微波炉里热一下，然后我们俩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争执，然后呢、
嗯、
我就去厨房，我拿锅呀拿碗，我就想把这个冷的菜都放进去去一一去热，但他就觉得说我好饿呀，咱们能不能先吃、
嗯、
我们俩就因为这么点的事儿、
我懂你的，嗯，
就开始吵了起来。然后最后的话呢，他让我崩溃的一句话就是你不要用这个碗热这个菜，你拿这个盘热这个菜。你懂吗？你懂吗？对。然后当时我就坐在那里大崩溃，我说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是一个 control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word、
嗯、
对，然后但是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 control 这么多方面，我今天就想拿这碗热这个菜，我不想拿这个盘热这个菜。 anyway 就我们俩就此就是在那里就是礼貌的，因为我妈还在旁边，我们俩就拿英文的辩论你知道吧，就不想让我妈知道我们俩吵架了，就是那种。
你觉得她看不出来吗？
我自以为觉得看不出来吧。
嗯，
然后但是我当时整个过程我跟他吵着，我觉得这婚又结不下去了。我想说爱情又消亡了。然后整个人就特气呼呼的，你知道吗？觉得我又得记他一笔。然后一会儿回卧室了哈，
凉菜，嗯，
就让我吃这凉菜，真是的。
嗯，
然后呢完了我就刷牙洗脸，然后慢慢情绪镇定下来了， 哎，回来我就说，我说咱俩复盘一下刚才这事儿吧，太可怕了，就是。他说行，咱俩复盘一下，
嗯，
然后我们俩这时候就气儿顺了，
嗯，
然后突然我觉得我这行为特爱自己，因为我不知道你们。
你说的是复盘的这个行为，
不是？我觉得我整个行为都特别爱自己，
啊，
因为我没有让自己忍一丁一点的委屈，我就是我心里怎么想的，我就得给你表达出来。
嗯
嗯，而且我觉得，就今天他是我的夫君，我可能跟他表达的会更细致一些。但如果说你是我的朋友，还是说你是我的同事，我们遇到不愉快的地方。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采取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去表达，因为最后的结果就是，
嗯，
虽然我们俩在8:15的时候吵的还挺激烈的，但是我们俩9:15的时候就言归于好了。
嗯，
我们又回到了，我觉得这婚还是可以再继续下去的这个轨道上面。
嗯，
但我想说，如果当时我忍了。如果这样的事儿我一个一个忍了，我可能就忍出子宫肌瘤来了，我就忍出乳腺结节来了。
对，明白明白。
啊，
你说这个画面，比如我跟 C 总的关系，其实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场景，就真的也是那种，
嗯，
有时候就是很小的一些小事儿，
对，
吵，然后但是吵的当时我觉得他也是那种，就是他不会委屈自己，
对，
但是同时他也不会觉得吵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说也许 OK， 当时我们会有点冲突，包括我们也在他妈面前吵过，他妈给吓得说：“哇，天哪，你俩吵架是这样的，
对对，
就很好玩。”
有死算话
的，对对，是的，但都会有你说的那个最后就是回归于好的那个过程。
嗯，
然后，所以我同意，其实这也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就是你先假设了这个吵是 OK 的，是可以有的，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把你自己想表达的，就是说出来。那如果这样的话，回到韩夏身上，那是不是对于你来说，如果你要去？比如说你是怕冲突的那种人吗？你会觉得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满，最后结果就会是万劫不复的，就会有那样的。
我害怕冲突的那个程度，就真的很像，嗯，比如说你很喜欢猫或者狗，但是你又很怕猫或狗，就是你会躲着他们走。就有的时候我也很想去试验一下，就是冲突给我带来的感受。就是冲突给我带来的改变，也许突破了那一瞬间，就是你摸到这个小猫或者小狗以后，你会发现它并不会咬你，
也有可能就被咬。我前两天刚被狗咬了。
对，我在这儿等着你。没有没有，是我也许不会有那么可怕，就是它不会对你造成实质上的危害。
哎，那你跟人发生过冲突吗？就是实际的那种，啪，那种爆出来的
很少，
很少。
我很希望我的人生中能有一次爆炸型的吵架，
是吗？
嗯，我一般是那种会滋儿两句，就是这种北方滋儿两句，然后我就哭了，然后我就会把我自己关在厕所里面爆哭，然后我很少发生那种真实的大型冲突
啊，
嗯。
所以就好像是你大概能想象冲突的前半段是什么，但是后面。怎么去修复或者怎么去回复平静的那个体验，对你来说其实比较少，
嗯，是。然后我总会觉得，哎，就是好像这个跟完美主义很像，就是我很害怕冲突以后我就失去了。
对，是的，是的，是的，
完美主义也是嘛，就是我很害怕我不完美以后我就会失去爱我的人，
嗯，
没错，
我会失去看到我的人。
但这个就是我总是喜欢去问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有没有实际经历过，对吧？比如说你说你完美主义，
嗯，
那你有没有因为不完美而真的被别人批评过，而批评了之后，然后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就是如果你的完美主义是基于比如说一些很真实的体验，
嗯，
比如说你曾经有一个很完美主义的老师，然后你做了什么事，他一顿骂，然后你很痛苦，然后你完美主义，那我觉得这个完美主义是来自现实经验给你的一种教训或者一种 PTSD，
嗯，
对吧？但这个是比较具体比较可控的，
嗯，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想的所有这些全部都是想象，你并没有实际的经验去支撑这种想象。
嗯
啊，
嗯，其实我也知道它一个比较深的根源是，我的父亲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要求很严苛的人，他希望我小的时候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做到最好，嗯，然后甚至是有一部分不好，他都觉得就是这个女孩这个女儿身上有瑕疵
啊，他会这么想啊，
嗯，是的是的，就他希望他的女儿是人群中一切都很出众的那一个人，所以如果我做到了只是1到10分，我只是做到了8分的成绩，在他看起来不是好的， 我必须是9.8分，就无限接近10分，这个事情才可以。但是其实后面，竹子有一点，就是在我们俩的交往中，他有一点影响我特别深，就是他，我这些事情我有跟他讲过，但是他也跟我讲说，这些事情已经在你的人生中消失了有18年左右的时间了，就是我17岁、18岁离开家，我已经跟我的父亲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
对，
我人生的一半时间了，所以我应该找到新的生活途径和我劝解自己的途径和我支撑我自己的那个体系，我应该找到这些东西了、但是好像 somehow 你有的时候还会看到那个在门口瑟瑟发抖的拿着卷子不敢进去签名的那个人嘛。
OK，
而且我是单身家，就是单身家庭，我跟我的父亲一起长大的嘛。
嗨，我是觉得我听到只有两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好的父亲应该会一方面是教会孩子怎么样优秀怎么完美，另一方面好的父亲应该教会孩子怎么样虽败犹荣，就是不怕失败或者不怕一次两次没有做好，但是我觉得在我的观察是在我们的这个大环境里面，大家对于失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抗拒的。然后这个联系到我想说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其实对于自己作为比如说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家长，他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好像我的孩子如果犯了点错，这就会直接威胁到我是否是一个好父亲好母亲的那个问题，所以他在要求你完美的时候，我觉得他反过来是他在想要他自己完美，或者说他很怕他自己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或者母亲，他会把孩子的某一次的挫败或者是成长当中必要的一些挫折看作是对他自己的一种否定，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这让我想起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在工作里面会接触到有些来访，然后你跟他们聊得多了，你就会从他们嘴巴里 了解到他们的父亲母亲，就会觉得从一个成年人角度说，这样的父亲母亲其实好没自信啊，就是他们都不觉得自己的孩子真的很厉害，他们会觉得孩子犯了一点错好像自己也都跟着一块完蛋了，所以才会用那种很武断的一刀切的方式来很强势的要求孩子。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和你的感觉和你的经验会有共鸣吗？
我会觉得，当然你刚才提到了这一点是我其实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方面，就是父母是不是因为父母的自卑和他们对自己的某一种强势的需求，
对，
让他们转接到了孩子的身上。
因为你以前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去想的，就都是我做了哪儿不好，但你没想过其实他们有可能有他们的作为成年人的一些他们的一些局限什么的。
然后同时我也会想到另外一个点，通过你说的这一点想到的是，我觉得不光是东方文化，就是全世界其实对脆弱这个词有一种非常变态的抵触。
对，
就是脆弱，
尤其是男的。
对，
真的。
就比方说，我可能想到的脆弱在中文里面是一个词，但是我觉得英文里面可能对它有8个解释，就比方说 fragile、vulnerable、weak，
对，
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去形容它的词，但是好像它都是让这个人处于一个非常弱势和非常，就是你想象他的样子是他蜷缩在角落拿着一个毯子裹住自己，然后他的眼泪流出来，然后男性不能去做这件事情，女性做的这个事情，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emo 的女人，她是一个不能去靠近的女人，然后在恋爱关系中她也是一个不要去亲近她的女人，因为她会发疯，
对，
你知道吗？就是这种脆弱的东西是那么的被抵触，
就现在大家都提倡什么做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这样的，
呸，就是我想说，就是我知道就是可以，但是同时当然在工作中我们要有那个稳定的时候，但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脆弱这个词是这么的被抵触呢？
对，
我
觉得可能还是其实脆弱和坚强之间应该是一个很灵活的关系，
对，
就不是说一旦你脆弱就等于你不坚强，而是说这两者它都有必要，因为比如说一个人如果很坚强很理性很对吧情绪稳定，这样的人比如说在工作上可能是会是也许在很多社会发挥了，但是你在比如说亲密关系里如果你一直很理性很坚强的话，大概率你的关系会遇到问题，因为有些时候人们反而是需要用脆弱来和彼此 连接，对吧？就是你很理性的去谈恋爱，你是不浪漫的，反而就是在那些一个人需要抱抱，一个人需要有个肩头靠一靠，在那种很脆弱的时候，甚至两个人都很脆弱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时候反而是两个人之间可以很亲密连接的时候。所以这两种品质本来应该是混合起来使用的，但是好像我觉得我们的文化里对于脆弱它总体有一种很负面的认知，就是它是不好的，它是一个人不完美跟不稳定的一种证据。
所以就当我的父亲或者说我自己既定的那个印象中，我对脆弱这个词特别排斥的时候，你想要去追求完美的那个心，就会变成一种非常单方面层次非常单一的追求。
没错，是。
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个点我挺喜欢的，就是脆弱跟坚强中间只有一条细细的线嘛，就我们可以跨过它成为两边的拥有者，我们也可以把它混合在一起，让它变成一个新的品质。
是，
哎，我好奇的点在于，比如说韩夏，你可以在你的父亲面前展现脆弱吗？就比如你有，比如说爸，你抱我一下。
哎呦，
真的吗？啊，说爸，你亲我脸一下，或者就是我抱抱你，咱俩就是我勾着手，咱俩往前走，就我这么着搀着你，咱俩就亲密一些，你也卸下防备，我也卸下防备。
在我们俩之间曾经有一个画面，这是我们俩唯一一次的身体接触，是我去加拿大那一次，然后我爸爸送我去机场，我拎着两个巨大的箱子，就是走得踉踉跄跄的。那个时候我爸把我叫住了，说你过来一下。我说干嘛？我爸就他那个拥抱我的那个姿势有点像，就是两个人站起来碰胸，你知道吗？就是我爸就过来，就这样撞了我一下，就这样撞我一下，因为他的手也没有办法把我环抱住。然后我爸就也挺愣的，劲儿挺大的，就差点给我撞倒了。我当时手里拿着箱子，然后
因为他爸毕竟是冬泳选手，
我爸是一个冬泳选手，乒乓球选手，然后就给我差点撞了一个趔趄。然后我就想说。但我当时心里是有一点点，
你知道他在干嘛？
我知道他在干嘛，但是那是我们俩之间唯一一次的身体接触。但是甚至有的时候，现在有的时候他想来摸一下我的脸，我会下意识这样躲一下。
哎，那你俩如果好久不见面了，然后他那个来北京看你，咱们就模拟他现在就敲门说妞妞我来了，这是他小名
啊，小名。
然后你把门打开了，然后你俩接着呢。来了
，
啊，然后那
对不对？吃就是饿吗？你锅里有面条，你就吃点。
但你俩就是保持这距离，
是
好客套啊，就。
我跟我爸之间有一点师生之间的那种尊敬，就我们俩之间发的微信都是充满了成语的词藻。我爸比较有文化嘛，就是得地得写的非常的正确，标点符号一定要用顿号的是要用顿号，用逗号是用逗号。
难怪你是完美主义啊！
哎呦，怎么办呢？
哎，我觉得我大胆的想象一下，我觉得你爸应该去学一学怎么做父亲。我觉得他不太，我不是说他不是一个好父亲，他肯定有他很好的地方，比如说作为，对吧？比如说是一个单亲家庭的父亲，他能够把你养大，他想必他自己有很多困难啊，有很多挑战什么。但是至少在这个维度上，就是我觉得今天的很多很多的父亲其实并不懂，就是父亲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想象中的父亲是威严苛刻，然后鞭笞你，不鞭打你，让你要鞭策你，要让你成绩好，就好像那是他们唯一的想象。但是我们的剧本当中其实缺少了，就是一种更全面的、更完整的、更流动的一种父亲的身份。就父亲可以是严格，但父亲也可以是很亲密的，也可以有。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于大多数家庭里面来说，这个想象是非常缺失的。尤其是在。因为你想上一代人他们本来对于育儿他对于家庭关系其实他了解的也很少，他不像今天对吧，一听播客一打开公众号有很多的素材可以学习，所以好像在他们那个年代，我的观察里有很多人当他没有概念的时候，他就会抓住他最熟悉的那个刻板印象，然后把它发挥到极致，然后就认为这就是我做好了，你懂我意思吗？
哎，现在我作为一个父母啊，我观察一下我身边这些年轻的父亲， 我觉得好多时候男人吧，他是真不会。
对，
因为你知道跟小孩接触啊，因为你想象你长这么大你也是从小开始的，所以他也是从小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父亲的。你跟小孩接触的时候你就得装傻，你得就是你得把自己放下来，但是很多男人他没有办法把自己放下来，
对，他会用成年人的智商去要求小孩，
对，就比如说你两岁你怎么跟两岁三岁的小孩讲道理呢，你只能跟他玩游戏，你只能让他骑在你身上，然后你们俩滚在一起，你知道吗，就是但是他很难把自己放到这么低的位置去，
可能男的是比较怕显得自己很蠢，
对，
所以他一定要哪怕是在小孩面前
不用显得也开玩笑
了，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黑子吧，他现在成为一个爸爸之后呢，他有的时候就是挺就是看上去就是挺蠢的，但还好他不介意。
我曾经就是观察过黑子跟孩子在游泳池里面
对是的啊，
其实说到底我觉得今天就因为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它是一时半会儿可能解决不了的，但是起码我今天听到了两个非常有用的词，就是第一，可能你要去给自己找一个保护的机制，就是除了我之前要去好像粉饰太平一样的去找一个保护机制，那个就是不是那么 OK，然后第二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今年给自己立的那个目标吧，我希望能有一点点的突破，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下一次拍的时候，我在写的时候，我可以把一个半成品给你看，然后看看
对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我的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因为可能在你爸的示范当中，他没有教会你怎么去面对别人批评，因为他面对别人的批评，他面对他孩子被批评的这种可能性，就是他的策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就好像他只考虑了在批评有可能被避免的时候，那你就尽量做到完美，但是面对那些不可避免的批评那要怎么办，他其实我理解他其实没有太有这个方面的示范，但是我的感觉是被批评这件事情其实对你具有帮助，就批评其实是非常好的事儿，尤其是了解你的人给你的批评，因为有比如说有的时候网上那种不了解的那种喷子他喷你，你其实根本不用往心里去，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你，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一个人他真的很了解你，他给了你一个批评，哪怕伤到你的自尊，但是你回头平复之后你想一想，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巨好的建议，甚至是有的时候我反而会渴望有人愿意说这种大实话。所以
天哪，我觉得从你这一点我们要进入竹子的这个问题了。
哦，好，
是不是就是这个批评
啊？批评你说我不能被批评吗？
就是之前就是这个竹子可以来说一下自己的这个问题。
我的问题在于，
哎，你看今天来真有用，我刚才说完了以后我觉得心里好多多
就刚才治疗了四十分钟，
一会儿治疗四十分钟，
一分钟多少钱
啊？
我的问题在于呢，我觉得我是被我的名字诅咒了。我叫邵静竹，竞争的竞，竹子的竹。你知道我每次跟别人解释，然后别人说哦邵静竹，我就说跟竹子竞争，节节高升。然后你们去看一眼那竹子长多高啊，一节一节的，我一天到晚跟他竞争，我真挺累的。
所以就是一种内卷的象征。
我很卷，对。然后呢，
但你不姓邵吗？那不应该是
邵静竹？
我觉得你理解方向像不理解错了。
哎，我跟你说特逗，就我爸我妈刚才给我起名字的时候。一开始他们其实很犹豫，他们想管我叫静竹，就是真的是追逐的那个竹，邵静竹，你知道他们俩多可怕、
啊、
后来还好给我改成了竹子的竹，
怪不得你就是这么想的王军侠
对，喜欢跑步然后呢后来呢就是一度在我14岁的时候有一个算命的，然后说让我妈给我把名字改了，改成邵静怡，就是安静的静，怡莲的怡，就是那个水上泛起怡莲的那个邵静怡。
这个名字真的不是很适合，
不是很像我，然后还是没有改，就是所以说我静竹到了现在然后呢我跟大家分析一下我这个静竹呢，我其实今天来看那大夫的那个我这个小问题吧，就是哎其实呢还是挺要强的一个女的对， 一个要强的中国女人。然后我这个要强呢还挺微妙的，因为我觉得我看上去不像是特别要强的人。
你看上去也挺
形象吗？
就我跟你说，就是完美主义跟要强是两种。就比方说，你看起来就比我要强，嗯、但是我
又不那么完美。
对，
哎，喂，这个，
对你先把你自己的讲完。
OK， 那我先把我症状说一下好了。
对，大夫等呢、嗯。
对，就是我的生活里面，我跟大家说一个，就是还真的挺有一点小黑暗面的一个事情啊。嗯、我总有。每个生命阶段会有一个假想敌，对，然后你说这个敌人他真的存在吗？他其实还是存在的，就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人啊，但他可能他都不知道他是我这阶段的假想敌啊，就他也不需要知道，他们从来不知道，
对、
嗯，就咱们这么说啊，对，我也不会给他写一贺卡说你知道你是我2006年的假想敌吗？
谢谢你让我给你做 对，
对，谢谢你帮我进步。嗯、
但你想象过吗？如果你真的写了发给他了，对方会什么反应？就。
哎、没准还挺高兴的，
我觉得
很
爽、
啊啊、
就是竟然你把我当成了我的。
我觉得如果有人这样给我写、嗯、我会觉得很 honored， 我会觉得你真瞧得上我、
哦、
所以你真的可以写、哦、
没准我把我家乡地都凑一凑，然后管他们要一下他们的这个地址。嗯，一人寄一礼物。嗯嗯 嗯， 嗯，对，
一段竹子
景竹放在玻璃瓶里。 嗯， 嗯，对，然后呢就属于那种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哈、嗯、我的假想敌可能就是我们班里比我更受欢迎的那个女生，就所以说这是有点小黑暗面的啊。对，然后或者就是说我曾经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我有点、女生都会有一个时期可能比较喜欢减肥，
嗯，
然后我的假想敌就是那个掉秤比我掉得更快的那个人。然后呢，然后比如说就是我工作了以后，那比如那我现在，那我一定比如我现在在做品牌哈，那我肯定是有所谓的静电啊，是我的假想敌。对，我想说
谁呀、
啊、就我想说那今年咱们的 GMV 得超过你们是不是，就多多少少一直会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这个假想敌它存在于我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我首先就是这个心态呢，你说他吃了我吗？我完全被这种竞争所吞噬了吗？也没有，但是我没了他我也不能活。我就总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在无参照物的情况下过得很好，就是我总得是、嗯、就我在操场跑步得有人跟我一起，我得把那前面的人给超过了。
哎，那你是怎么去选择就是在哪些维度上有假想敌呢？因为你总不可能每一件事都有假想敌对吧、
嗯、
你好像是有些，比如说你刚才说不管是掉秤掉得快还是什么，就是你好像是会有一些特定的标准的。
我目前生活的重心上面我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假想敌。
所以你的假想敌其实像是你生活重心的一种体现、嗯、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最近可能想着重去做的这件事儿
啊、
比如说我最近可能要开始举个例子，比如我现在开始练肌肉了，那我可能又换了一假想敌。就其实这假想敌我觉得倒也不是说是一个特别特别 evil 的一个人，因为毕竟人也不知道嘛，对吧？我就是总是
假想敌是帕梅拉
有点太狠了，对对对。但是我这假想敌我也不，因为毕竟我不是完美主义，所以我不会把自己的假想敌设为帕梅拉。对，可能还是一个就是能超过他的一个人。 嗯， 嗯，对。
那这样不挺好的吗？因为这样其实能给自己带来很明确的方向感。
嗯，从一定意义上是吧。但比如我给大家举个小小的例子啊，哎，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我这种竞争心理是从何而来的。因为我从小并不是一个学习很好的人啊、就是我是一个在学校你说是课本表现啊学业表现就还行就一般，然后但是呢我有一天发现，就是比如说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哈，我发现我学习虽然一般，但是我做仰卧起坐做得特别好啊、嗯，然后呢，然后那个，我就比如说老师说那个，咱们班现在就是一分钟之内掐表，看谁能做仰卧起坐做的最多。然后我发现我可以疯狂的做仰卧起坐，然后我就想在这方面证明我自己，就是我总要找到一个方面就是超过别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学习成绩相对没那么小的一个小孩，试图在自己的生活找到一个坐标，证明我其实 I can do it。
嗯，
我可以掌控我的生活，我也可以成为那个相对优秀的一个小孩的一种表现。然后比如说我到了初中，我仍然不是那个学习最好的，但是我记得当时到中考了， 北京的中考是就是考三门语数英，然后再加上一个就是另外两个，比如你选化学还是选物理，然后再加上一个30分的体育。然后我在那个文化课我表现的可能没那么好的时候，我发现我跑800米可以，
然后你就得了30分的满分。
对，我得30分满分。然后但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你们知道我整个初中最 highlight 的一个记忆并不是说我哪科考的特别好，而是有一个傍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老师说咱们现在重新测800米，然后大家都准备好了。然后其实我不是一个能跑，我不是一个身体素质特别特别强的人，我真的跟那些特别会跑的人比较过，其实我心率还挺快的，但是我很喜欢在操场上跑步的时候前面有一个人在我面前跑，然后我
超
过他的感觉。我喜欢第一圈的时候先不怎么发力，就是处于中游，因为八百米不是两圈嘛，就是我跑在中间，然后第二圈我就知道，就是说
我要撑
bitch like I'm here you know， 然后
把你给超了。
对对，然后我就开始这样就是一个一个把他们都超了。然后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我跑了第一，然后我拿到了2分56的成绩，就是跑800米，就是还挺快的。对，然后我就爱上了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说我可以不是学习最好的那个人，但是你看我生活中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缝隙，我可以在这个缝隙里面掌握我自己，而我赢的方式是找一个参照物，找一个个的参照物，然后试图超过他们。
我听你说这个，我其实也会联想刚才竹子说的，我觉得联想我们自己就是做学生时代那种经历，我觉得特别特别缺的一点就是其实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一样。
是的，
其实每个人能在不同的方面发光，但是我们的经历里面是有一个最主流的评价体系，你只能在这个评价体系里面看你的好坏，但是你相当于是偶然发现了在这个之外的一个比较偏方的比较偏门的一个方向上你其实还不错，你也有了成就感，所以你就相当于是这个游戏才是我的游戏。
哎，没错，你说的特别对，就是所以我现在回到这个号就是要强这里啊，为什么我就说我看上去不是一个要强的人，因为如果你回顾我的整个学生经历，我没有在学习上要强过。就我总觉得我搞不了这件事儿，因为我被迫要搞这件事儿，但是我又不擅长这件事，但我不擅长我并不知道，并不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真的不擅长，还是我因为你逼着我去做这件事所以我才不擅长，因为我不想活在别人的节奏里。而当我终于找到一个自己的节奏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所以我整个的要强的基因全部在这里迸发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到底是要强，还是说只是你找到了自己很喜欢的事情的一种兴奋？
哎，所以说就是我在重新思考我想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这是一鸡汤话题，这是一励志话题。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节奏。但是不幸的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别人的节奏里玩别人的游戏，所以事实上当我重新在思考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 highly competitive 的，都是可以是竞争性很强的，并且都可能是有耐力和有爆发力的。但只是你可能就没找到你那个跑道。
是，而且我觉得是我们对于竞争这件事情的理解，好像我们一直都觉得竞争是一个关乎你打败别人或被别人打败的过程，但其实你像我，比如说我在很多体育运动的这种项目的训练的这个经验当中，就会发现其实到最后完全是你在跟你自己较劲儿。
对，
而你跟你自己较劲儿的结果是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好，就是最终你追求的其实是你对你自己感到认可，感到尊重，感到你是喜欢你自己的，所以它其实不太是一个你要怎么去干掉别人的那种，因为大家说到要强就会觉得好像你是一个很自大的，然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一个人。但是他你也可以只是为你自己的自我认可而追求要强。
我觉得我在平衡这种是否会伤害到别人的，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我平衡的不好。
有一次伤害到我了，那个是因为那个开玩笑的是我们俩在泰国。你说就竹子要强到什么程度呢？我要在这儿举一个好玩点的例子。我们俩去任何的一个 club， 他都要求我们跳舞跳得最用力。
我说 twerk， 我说
就
咱们
他是一个在这方面都要成为最强。他说不要给我们中国女人丢人。然后
对我说他们以为咱们中国女的不会跳舞，
我说 first of all 人家也不知道我们是中国女的，然后第二然后也都是就有 为什么anyway 所举个好玩点的例子就是他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是，我觉得我们俩这种在舞池上为国争光的这种心思一直存在，
是，
对，我就记得当时我才刚到英国没多久，然后那个我就跟就被一个英国的一个朋友吧带到了一个 pub，其实人家根本不是一个 club， 人家就是一个小
酒
吧
小
酒
馆
小酒馆，
人老头休闲用的，
对，然后我那个朋友突然开始做break dance， 然后我说英国人是这范儿的呀，
那我这中国女人
我
不能输，
不能输，对，
可以重新到你那个不能伤害别人，
对，不能伤害别人的地方就是属于我给你们举一个我其实特别特别不想面对的一个黑历史，
说
就是我刚开始拍 vlog 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当然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
佼佼
者。佼佼者对，然后所以说，而且我终于觉得这是我的跑道，就这件事儿我很擅长啊，然后所以说呢，我可以卷自己的方式，当然来自于我增，就是提高自己的更新频率，然后我提高自己的内容质量，对，然后我就是不停的精进精进，我还可以把它玩出花来。其实我现在想来，这些我要求自己的方法都没有问题，但当时自负的我在取得了一些成绩之后，我会瞄跟我在同一个跑道上跑步的选手，其实要搁我现在的话，我遇到了同样的事情我不会这样处理的，但当时我就会觉得，就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也算一个博主吧，我觉得他从某种形式上跟我有点类似啊，对，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件事情，对，然后他比如说他的一些剪辑方式啊，然后他的那个旁白的方式啊等等的，这个时候当时很有竞争心理的我，在情商还不够高的情况下，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得把他给干掉，我就是我要明面上的把他给干掉，然后而当时我把他想到能把他干掉的方式就是我要揭露他
啊，
对，其实是毫无必要的，就我现在其实很后悔自己做了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大家年轻的时候可能都会做一些
是
就自己当时无法处理的一些事情，对，所以我其实就选择了，我就说我就感觉跟小孩吵架一样，你知道吗，
可能就是在
你
很你
怎么抄我数学卷子呀，就是这种感觉，
我也穿这个色裤子你也穿呀
是这样的，
就好像是在那个很竞争的那个情况下像是有点上头了，
有点上头了，对，所以说你说什么时候会伤害到别人，就是以前肯定是干过这种伤害别人的事情，
但你现在还会吗，现在会伤害别人吗，
我现在就是
你现在连卡都舍不得写
我现在肯定是吃一堑长一智，你说我心里在默默的比较吗，在，对，然后呢我默默的在追着人家跑圈嘛，肯定还是在，对，然后但是我会努力克制自己的攻击性，哎，我觉得其实要强跟攻击性其实是有一点关系的，啊，我觉得攻击性就是它存在向内攻击和向外攻击啊，对，我尽可能就是攻击我自己，我别攻击别人，
我这么觉得，这样听上去这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自我驱动的方式，而且你其实是从以前的会攻击别人到现攻击自己，就好像你有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自制一些自律，这不挺好的吗，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就是漫长的一个慢慢自己过来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变化，想跟大夫分享的吧今天对
我没有什么好要说的
哎，咱们是不是该问问大夫，
对，大夫，那您有什么那个
大夫您有什么
难言之隐
你刚说攻击，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想讨论话题，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我好像都找到一点相关的联系哈，因为我之前讲的是也是关于攻击性，但我那个攻击性可能更多跟竞争没有关系，而是一种也是不安全吧，然后这个不安全是来自因为作为男生，然后我从小到大其实我女性朋友都比男性朋友更多一些，原因是在于我跟男性相处的时候会比较不安全，就在我眼中的男性，其他的男性对我来说是一个不那么安全的存在，而这个要追根溯源很容易就追到源头，那就是我爸，因为他是一个让我觉得不那么安全的男性，那为什么呢，可能又涉及到比如说他像刚才讲的那种父亲的自尊，或者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成功，包括他的那种批评，他不接受失败，他不接受你看上去很脆弱，就因为他设定了这样一个很强硬的很坚硬的形象之后， 我就会觉得我在他身边，我要不然就是做到他那样完美、
嗯、
要不然的话我可能就会被他攻击被他伤害，所以好像这个导致我长大之后我面对其他的男性也会有类似的一种不安全的感觉。然后你知道人在不安全的时候你想要让自己感到安全，可能你的方式是完美，我的方式可能就是我不好惹你，不要来惹我，
嗯，
懂我意思吧，就是我让自己安全，就是我先想象我自己是个不好惹的人，但是其实那只是自己给自己想象的创造的一个一种感觉而已，所以我会有这么一个不安全的这种攻，就是我的攻击性可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举个例子呢，比如说你攻击谁了？
很有趣的就是我在生活当中我其实不会攻击任何人，
嗯，
然后我只是会在心里面会有那种想象，就是我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很不好惹的人，然后
一个 rapper
我觉得
is DJ Steven 不好意思有点猴的猴面出来一个 rapper
就是过去用语言攻击别人、
嗯、对, 对, 对、
也可以这么说吧对、
嗯、
但是就是反正这个部分我现在为止我也不能说完全理解或者理清楚它到底怎么回事，但就是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内心深处那种很强的那种攻击性也好那种愤怒也好，甚至有时候我会有点享受那种情绪的存在。
哎，你跟人打过架吗？
没有，哎，就我因为我练比如说这个巴西柔术我练泰拳很多年，但我从来没有在训练馆之外跟人打过架。
那你训练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合理的跟在馆里跟别人打架吗？
我之所以很喜欢这些运动、嗯、就是因为我想给自己找一个机会去探索一下它到底怎么回事，我想看看我在实际上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感觉，然后实际的练的时候我发现我其实是一个还蛮平静的人、
嗯、
就是跟人打的时候我反而是不太容易上头，我反而是就是我属于因为比如说你练八柔就是有些人的风格是非常快非常狠，我反而是那种慢慢来，然后我输了我也无所谓，就是再来就行了，就是是那样子的。所以就是我练了之后，我反过来再看我自己，我觉得很有趣。我本来不是这样的人，但我好像要把自己想象成或者膨胀成一个啊特别狠一个很有攻击性的一个人。
哎，我现在就有点进入角色，我觉得我也有点像一心理治疗师呢。我现在问你一些问题啊，
大夫你好，
对，
邵大夫，
邵大夫，
那请问你嗯。
你今天穿的还是白大褂，所以
应该给我别一盘儿。就请问你会跟别人在进行言语上的冲突吗？
我觉得现在的话，因为毕竟年纪长大了，然后你对于怎么去说很多话，我觉得是有自己的思考的。可能在更年轻一点的时候，当你的语言能力或者你的情商的部分还没有那么厉害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不太跟人语言冲突的，因为我怕我一冲突之后就会特别激烈，会特别具有伤害性、
嗯、
所以反而会很压抑。
嗯，
对，
因为我的感受啊，就是我什么时候跟人吵架，就比如言语冲突，甚至是从言语可能进展到就是我都想 打这人了这种感觉的时候，就我说不过别人，或者就是说我自己被压抑了
啊、
哦，我感觉到我无法用言语在这个合理的环境之内为自己辩护，我觉得我成为了弱者的那一方的时候会让我产生攻击性，就好像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就我说不过你了，我现在要顶你，我现在要就是撞你了，这种感觉。
其实我说也是这个感觉，就是你当你不确定你是否真的打得过的时候、
嗯、
你反而就更想要攻击对方。
是的，所以
如果我百分之百确定你根本就不是我对手，我让你跳就好了，我根本心如止水，
对，我根本就不会想去攻击你。
对、
嗯，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什么样的情境什么样的情况让你特别具有攻击性？
现在其实很少，
嗯，
我觉得尤其是我一个是做咨询师，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练格斗啊什么的，他给了我很多机会去真的去实验，就看看我在被攻击的到底是什么反应，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一点一点的去摸索，去知道你可以做些什么、
嗯、
我觉得就是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这个其实是最带来安全感的，而最不安全就是你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可能是类似的，比如当别人嘲笑你的时候，或者别人批评你否定你的时候，但那个时候我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回应。像我以前，我现在都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小学的时候，就是走在街上 就过来几个高年级的学生看着我就对我嘲笑，因为那时候可能有点胖啊，然后穿的衣服什么的，就一顿嘲笑。我当时就真的是一肚子的气，但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
然后我就、嗯、你才是，对，我
你才是小胖子吗？
对，
你
知道就是那种你事后想，你会觉得你自己完全没有发挥好，你会很懊悔。
对，恨不得重新吵一遍。
对，没错，但就可惜没那机会。但那种时候，我觉得反而是最有攻击性的。
对，我在想说，我可能问这个问题更像是，比如说我说竹子，你vlog 也就拍那样吧，对吧？然后就跟我说，就韩夏你写的一般吧。
嗯，
然后就这种时候，我们俩肯定就会，
这时候怎么办？现在的你，你会怎么办？
我现在的我会说，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就想到就崩溃，就是想到就崩溃，
不是
真的。
那 Steve， 我说你，
嗯、
我说，你也。你给人治过什么病啊？你把人治好了吗？
啊、
哦，嗯，
哎，这个哎你很会戳人哎，我靠！
一会儿大家就我哭了，然后 Steve
也哭了，
在这儿打带去了。
我觉得是我会、你说到这个，我会可能是有一点我的专业身份跟我的性格之间会有一点相互的影响，就是说。比如你问说，哎，你作为咨询，你到底行不行？你水平到底怎么样，对吧？然后呢，如果我完全是靠我自己的性情去回答，我会觉得我可能就会有点不爽，我就会觉得你像是在攻击我，然后我会觉得不安全。但是从我立刻又会有一个很就是专业层面一个声音会跳出来说，因为我们这个行内都有这样的说法，不是每个来访者你都能帮到他，每一个咨询师都有他能帮到和他不能帮到的人，我就会拿这个合理化我自己。就是我不可能帮到所有人，我也不可能随时都做得很好，我只能帮到那些我有可能帮到的人。我这么一想，我就觉得哈，好像我也没有那么糟糕。
嗯，
就是有了一个专业上的一个合理化之后，自己心里面就不容易那么被戳到。但是如果只是我的性情的反应，我就会觉得，哎，好像是被贬低了，或者是被否定了，然后就会不爽。
听起来就是你还是有一个理由把自己的这个攻击性给
摁下去，
摁下去。
对，
那你觉得？你的攻击性它在各个方面呈现的时候你都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可以把它摁下去吗？
这个就是恰恰是我的问题，就是包括刚才你们说到比如说说你的片或者说你的剧本怎么不够好的时候、我发现我现在的点反而就是我可能太善于去合理化很多东西了，以至于现在就是什么事我都会有一种什么事都戳不到我的感觉。但是这样的一个
他又跃跃欲试。
咱们上来的这个时间就来戳他了，
就那个竞争心就起来了，就是
但是这样我带来
我戳不死你今天
这样带来的另一个困惑就是这样反而会让人觉得就好像你没有什么事是你那么在乎的，因为他就跟你的模式相反，你的模式就是你有假想敌，所以有些事你就特别在乎，所以你就会很努力的去做。
对，
我反而就是这样，我会失去一部分动力，所以这个就有点矫枉过正了吧，我觉得。
那会不会担心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情绪的人？
没有，可以有其他情绪啊，开心快乐的情绪有、
哦、
只是这种可能是比如说羞耻自卑这些方面的情绪可能确实会少很多。
嗯，
对。
嗯，
戳继续。
所以说现在你没有任何一个方向可以把你这个攻击性给带出来了吗？
我觉得就是在比如说这个打拳的时候练舞的时候，然后这种时候，但是这种时候它是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就这个时候别人是期待你要去攻击的。
那你当你观察到其他人具有攻击性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回应吗？
哦，哎，这个很好哎。
嗯，
我会很愤怒。
嗯，
就是我会把攻击性转化成正义感，我认为的正义感就是你在欺负弱小、你他妈不能这样。
嗯，
对，但这也是另一种就是合理的攻击。
哎，但是你会希望你自己的孩子有攻击性吗？
当然，百分之百。
哎，我给你们大家说一个就是最近发生在我们家孩子身上的挺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诺儿啊，他就是被他姐们抓了。
他
已经有姐们了，
有
你说是那种
姐们
不是先给大家就是不了解，就是我有一个女儿她两岁叫诺儿，然后最近她上幼儿园了，然后上幼儿园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反应是被抓进局子里的那个抓
因为有姐们，
因为有姐
有抓
有抓然后呢、
特别特别北京市又到北京东城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有一天我上班的时候啊，我就收到了一条老师从幼儿园发来的这个短信， 就说那个班里的维多利亚就是也是另外一法国小女孩啊，真叫维多利亚对，这维多利亚呢就是是诺尔的好姐们儿啊，不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想再跟你们说我女儿的一些 gossip anyway 回来回来
嗯，
然后呢这维多利亚呢她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一些情绪，然后她就把诺尔的脸这儿抓了两个大雪道子，
哦哟，
嗯，然后回家之后呢我看她
想这维多利亚，
对，我就看着她这脸，我就说我说首先我问老师，我说那是这诺尔做了什么过激的事情有激到维多利亚吗？老师说没有，就维多利亚就他们没注意，然后维多利亚就给诺尔的脸抓了两口子，然后这是第一件事回来，我跟你说她脸上这两道子到现在都没下去呢，就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我还试图是以比较理性的态度去对待，因为我觉得毕竟两岁的小孩能怎么样，但其实我妈已经有点急了，
嗯，
我妈就说他抓你你怎么不抓他呀就咱们说攻击性对不对，就我问你说你以后想要你的孩子有攻击性吗？
明白。
嗯，
我有这么个理论啊，就是也不一定对，但是我想听听看你们的看法。我是觉得人的攻击性这个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就我觉得有一就是人不可能没有攻击性，我们也不可能通过某种所谓的修炼让自己做到永远在任何情况下都心如止水，就是你有这么一股能量它就在这儿。我觉得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随着你的成长跟成熟，你越来越多的找到一个合理的方式去表达它，甚至说把它变成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但是你不可能让自己没有这个东西，因为我担心一旦没有了的话，从个人的角度我会没有自己的立场，我会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从群体的立场来说就是那大家都变成小绵羊了，那这显然也不是好事儿。
嗯，
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否又是另一种合理化吧，就是好像你有这么一个缺点，你把它说成是一个你需要驾驭的能量，
嗯，
你懂我意思吗？
嗯，
啊，
我
觉
得咱俩刚才都把自己的这缺点合理化了
啊，
我也是，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这就是人长大的过程中一种我们会
自
我和解，对，你自我和解是一个很好听的说法，
嗯，
对，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的目的并没有那么的高尚？
嗯，
就是自我和解是说的好像我成熟了，
对
对，
就如果比如说把我这缺点再说狠一点，我其实就是一个功利的人，对、
啊、
对吧，就是我就是一直在追逐啊。
嗯，哎，我说到这儿的话、嗯、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如果你们没看过的话可以去看，它是甚至是我最爱的三部电影之一，是愤怒的公牛这一部电影、
嗯、
是马丁·希克塞斯的、
嗯、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嗯、
它其实是讲了一个与生俱来具有攻击性的人怎么在他跟自己的博弈和跟别人的博弈中最终找到那个攻击性的去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嗯，
okay.
他讲的是拳击的故事，他讲的也是一个男性在跟自己的欲望争斗的故事。虽然他是一个很男性的电影，但是我作为一个女性，我也在他的这个过程中看到了我自己心里面很脆弱的那一个方面、
嗯、
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去
嗯，
为什么我想要让我的这个情绪去找一个出口？所以有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跟我说的，我要找我自己那个保护机制一样，就是这个攻击它能不能换成一种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东西，
嗯
啊，
嗯，它可能也是一种强势的东西，它也是一种强烈的东西，但是它不再是打了。
嗯嗯，因为这个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好像我们都会有的假设，就是人是越来越成熟的，
嗯。嗯，
而成熟也就意味着我们好像是变得越来越好的，
嗯，
然后这个里面的假设就是怎么说呢，就它好像跟完美主义有点相关，就是人是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就总之你的发展一定是指向一个更好的方向。但是我始终对这件事情保持一个怀疑，就像我刚才说到关于攻击性，我会觉得哦，我在用越来越建设性的方法去表达我的攻击性，所以我好像就是这么做会让你觉得哎，我作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我好像更加的有层次了。但是有没有可能这它一直依然还是一种对自己的美化，就是因为你越长大你其实越有那个脑子跟智力去找到越好的方式去美化你自己，
嗯，
但是美化到最后其实人他就是不完美的，他就是有欲望，他就是有自我矛盾，他就是有自私的阴暗的部分、嗯、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到底应该是找到越来越好的方法去美化自己，还是说我越来越接受哎，我其实有一方面会一辈子都很糟糕，就这两个方向到底应该选哪个，其实我现在就会还蛮矛盾的，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不管是专业上还是我自己的性格也好，我还蛮擅长找到方式去打引号美化有些东西的、
嗯、
当然是善意的去美化，就是提倡去接纳自己、
嗯、
或者是训练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嗯、但是我内心深处始终有这么一个疑惑。
哎，在此我 提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就你们大家啊，你们真的觉得自己认识到自己最关键的缺点是什么吗？就是因为我们提美化嘛、
嗯、
那你一定得是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值得被美化。就我举个特别残酷的例子啊，比如说我比如说在我一个长期的一个感情关系里面，我经常能看到我伴侣身上的一些缺点，我希望他能这些地方为我改变。可我发现我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我好多时候无法说服他，让他认为这是他的缺点。就好像是我们刚才都提出了一些，今天咱们这个局就是说一说自己的一些缺点嘛。但起码我觉得我刚才提那缺点可能就不是一个明显的缺点，我应该有真实的缺点，但也许我根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嗯
嗯，
那我怎么去让自己就像 Steve 说的越变越好？
我觉得我的经验是在亲密关系里，或者说在一个你很了解的人的关系里，那个人就会能帮你发现。比如说对于我来说 C 总戳我永远比任何人都戳得准。
哎，我特同意。哎，这是我觉得人类有时候需要一些关系的原因。
这时候很多人在看 C 总的表情是吗？他在得意的 笑，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你需要另外一面镜子反射你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
嗯、
比如说刚才韩夏就是 也说，就比如朋友吧，你希望有时候比如刚才 Steve 说，你说有时候也许朋友能给你提出一些批评，你能接受这件事，能帮助你克服一些完美主义的事情。但比如说朋友有的时候还是说不出口，
或者越爱你的朋友其实越不想伤害你，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这样子的。
对，就是朋友之间会有一种或者就说我今天就拆开美化的这一层东西啊，就朋友之间毕竟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嗯，
就是你今天好不好，我告诉你不告诉你其实对我的生活没什么影响。
嗯，
甚至说不告诉的话会更方便一点。
对，更方便一些，所以我还不如爱你保护你了。
嗯，
但是这个两口子不一样啊，你们俩是法律上的共同体，你这缺点你要是缺胳膊少腿了，咱俩可能这组就跑得更慢一些。
对，是的，
你确实影响到我的利益了，那我得给你提出来，对不对？
没错。所以就是你说朋友爱你的那个爱，他可能是就看是哪种类型的爱、
嗯、
因为比如有的时候我以前有的时候我也会对一个朋友我会很真诚的说，我说你有一方面怎么怎么样，虽然你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他也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他忍不住还是会不爽，你也忍不住会觉得嗨，早知道我何必
说这个，
淌这趟浑水，我就下次就不说了。就你，我其实没有那个动力，真的。但是如果是在像你说的，在伴侣关系里面，就是如果他真的有问题，那就是以后我们会一直受这个困扰，那我就是得说。
或者说，我认为任何有利益共同体的绑定，都更容易戳到对方，也包括公司的合伙人。
嗯
啊，然后或者就是说项目的合伙人。对，
你们俩这是在撒糖啊，你让我们这种就是没有的人
可是你知道吗、
谁告诉我们呢？
这个糖并不是只是甜味的、
嗯、
它是苦糖，有
的时候它很多时候就是会包含很多的冲突、
嗯、
会包含很多的矛盾崩溃，然后最后当然也会修复，就是可能修复的部分是甜的，但是前面的冲突部分肯定不是甜的。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讨论的前提，是说我如何发现自己身上我自己可能观察不到的优点或缺点。
嗯
嗯，我觉得就是你会选择两种路径去了解自己，
是
被反射和自己观察。对，然后并不是这里面并没有说哪一条路它有任何的优劣之分。嗯
你说两条路没有优劣之分，
嗯，
我提出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就是我觉得也许会在有一个维度上有、
嗯、
就是如果是你自己去观察你自己的优点缺点，你其实会更倾向于看到那些你认为有可能被改善的缺点。
嗯，
那些你改不了的缺点你其实会选择性的无视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比如说在伴侣关系里面我被指出来的很多点我慢慢发现其实很难改。
比如说你说一个。
比如说我容易不耐烦，
没耐心。
对，然后但那种不耐烦不是说是那种大的事情，是生活中的小的事情。有的时候一个事儿就像比刚才你说的是用盘子热还是用碗热， 你就用晚热呗，你干嘛那么麻烦？然后但是这种时候我就会很容易不耐烦。它也不能说是一个致命的缺点，但它就是会带来一点小摩擦。然后这个点就是我自己也很不爽，我也不喜欢这样。然后我伴侣也一直会戳我这个点，但是慢慢我就发现，我这个好像就是像是骨子里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我才会提出，就是伴侣给你指出的可能是那些恰恰是那些你觉得你就是其实你改不掉的东西。
嗯，
你我如果说我自己单身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别人问我你觉得你有什么缺点，我都跟你说的都是那些我在 work on 的那些点，
嗯，
是已经在变好了， 是有希望改变的，但我大概率不会告诉你我其实有些方面是狗改不了吃屎的。
嗯，
哎，他这说的挺对的，
嗯，
就像你可能永远也改不了这个冲动的毛病，然后黑子也改不了那事儿多的毛病，就改不了。
事儿妈，
就我在旁边看的，
真的改不了，
改不了，改
不了。
嗯，
对，
嗯，
因为就是这两年的大家的都是你看这种个人成长、自我完善，我就想会不会他其实会带来一种幻觉，会觉得人的所有的缺点都是可以趋向完美，可以走向完善。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 marketing 层面，这是一个很好的推销的一个动机，
嗯，成为更好的自己，
成为更好的自己，
嗯，
更完美的自己，更怎么怎么样的，但因为我比较杠，我喜欢去反过来说有可能这不对呢，有可能这不成立呢，所以我就会，对。
但我的人生的一个追求啊，就是我试图在找这个追求是什么，因为我并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梦想的一个人，然后但是我希望可以进步，就是这真诚的说啊，就可以自我迭代啊，而且我觉得我的出发点其实我也并不是一个非常聪慧的人，我觉得就是我能看到自己笨拙的这个成长的迭代的过程，然后它给了我挺大的满足感的，所以就是说我还是能拜这套逻辑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因为我没有什么目标，你问我说你以后想干嘛，我说不上来，就是我，你说我是要出书，还是我要拍电影，还是干嘛？我没有这个特别特别强烈的这个欲望，但我想比我昨天的自己更智慧一点，更懂事儿一点，更明理一些。其实这个是一个每一个人都能做出的一个改变。
对，就至少你设定这样一个目标，对你来说是站得住脚的，它能。它确实能带来意义感，
是的，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就长大的过程中，嗯，我现在能慢慢的接受别人指出来我一些缺点了，就举个例子吧，你说作为一个这个半公众人物啊，我几乎每一天都能收到关于我的负面评论，就如果我真的认真去看的话，那你说就是我在各个平台都发自己的视频啊等等的，会有好多好多人，就有一些评论是可能比较表层的，有一些是真的能戳到你的地方的。然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就是特别戳我的这种负面评论的时候，我都能记得那天是哪天，然后我打开这个手机，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就别人把我扒光了，然后在大街上就是鞭子抽我的那种感觉，嗯，我觉得我不能接受这种
我有害社会，
对，我觉得我知道我有这些缺点，但是你们凭什么要当着所有的人的面要说，
嗯，
我就是被别人看见了，我不好意思，我没面子，嗯，无比的羞愧，然后是甚至这种情绪我觉得是很长很长时间我无法被消化的，就是面对自己的缺点。
但当时他批判的那个点，你觉得是一个你有可能去改善或者是做得更好的地方？
我当下没办法做任何理性的思考
啊，就只是那一瞬间就
对，
明白。
而我觉得就是成为这样的半公众人物啊，就自己做内容发到，我觉得现在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机会，是不是变得很容易？你随便按一个发布键，这个东西就出去了。对，那我们就都有可能会得到受到这种批评。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我能如何坦然的客观的面对批评 ，stage two 第二阶段啊，是我开始就是自己成为老板，然后跟更多的同事共事的时候，然后我可能被我的这个合伙人 slash 我的丈夫当着所有人的面挑我的缺点，就说你这个事情这样做不对，你现在又在拍脑袋做事了，你又冲动了，你这个你并没有一个非常缜密的一个背后的一个逻辑去思考你做这个决定，这又再次戳到我了。
嗯，
我觉得哦，我在一个学霸面前，你看我就是想的不够仔细，我就是没他聪明。
嗯，
然后呢，我又再次的 不停的去反思我能不能接受这种批评，这个批评它是客观的吗？这个批评我如果改了我会怎么样，我无视它会怎么样，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但是我其实现在回头来想，咱们今天就是说面对自己的缺点这件事情，就是在经过了这一轮一轮一轮了剥了自己的皮，然后被抽，然后再想 一轮一轮下来了之后，我发现我不知道在这里的听众或观众关注我多长时间了啊？也许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我经常收到留言说啊，我在你还在伦敦的阶段就开始关注你了，那时候你还是一个单身，你今天都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觉得你变化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受到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底层逻辑只有一个，就是我从曾经羞愧面对自己的缺点无以伦比，就觉得没法再见人了，到今天我可以坦然的和我的合伙人我 slash 丈夫在公司里 battle 一个观点了，我不觉得被人当众指出我的缺点那么的难受了，在这个方面我按着自己的头进步了。
就是那种进步其实带来的是一种自信，或者至少是一种不那么脆弱的自尊了。
是的，对，就没那么脆弱了。
嗯
嗯，
明白。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而且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说这两个点好像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就一方面是你相信你的某些方面可以改善，可以做得更好，然后你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进步，然后这个真的会带来自信，对吧？比如说我觉得身体锻炼是尤其明显的这么样一个事儿，包括人格为人处事有些方面是真的可以做得越来越好，但我同时也觉得有一些方面你有可能就是很难改变。
嗯，
而且这个很难改变不是在于说我在合理化我不想要改变，而是说比如说在一段关系里面，当对方指出你的某些方面，然后你一直不好，就觉得自己这个方面不好，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人会感到比较脆弱，会觉得哎呀我又被他抓到这个地方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羞耻也好，你会觉得很无力也好，包括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你在博弈当中输掉了，你被对方拿捏到一个缺点了，然后但是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现在逐渐学会了一个更成熟或者说更懂得更保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就承认我就认怂，我觉得我确实不好，哎对不起我又是这样子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唯一能做就是祈求对方的宽容跟原谅。
哎，你这种人我就会逮住了你，我说咱们现在记一下啊，你今天是咱们俩在这个点上有争执，
对，
咱们俩说一下你有 solution 吗？
嗯，
你觉得你会改吗？
有可能没有的话那怎么办？因为实际上我的经验就是
那我就说那我也
我来调停一下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经常会在亲密关系和其他的友情比较亲密的友情中被认为是非常情绪化的那个人。
嗯，
然后我之前会被逮住，就是你看你这个你就是以情绪化的表现在对待我们之间所有的关系所有的事情，但是其实现在我找到了一个我自己也非常相信我也希望能让对方相信合理化的他的一个办法，我说我就是有 both sides， 就我这个人有两面，
没错，
我因为情绪化为自己为我们的亲密关系带来了争吵和冲突，但是同时我也为我们的亲密关系带来了
很多情绪价值，
那些很浪漫的瞬间，那些你看到我可爱的点，这些我都带来了，那我们就权衡一下看看哪个更多一点，或者哪怕它是50%/50%，这个东西我是改不了的，我现在会比较合理的去讲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我非要改掉什么和不改掉什么。
是是
嗯，就是我可能我自己的一个看法了。
是是是，我同你的意思，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你一直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带着一种自我完善跟进步去看的话，我不是说这个观点在所有情况下，在有些情况下很有用很有帮助，
嗯，
但有些时候它会比如说给我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别人的缺点，我会很难，我会很容易不耐烦或者很批判，我会觉得这明明是一个你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你为什么没有做得更好？但是如果这个事对对方来说刚好就不是一个他那么容易改变，就比如说你说很情绪化这个对吧，
嗯，
如果我看到一个很情绪化的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为什么不能控制一下你的情绪，你为什么不能学得更成熟一点更稳定一点对吧，就是会有这种批判性，但这个批判的前提条件恰恰就是我会先假设这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就是那种可以改变实际上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冷酷有点很强硬的一种假设，
是
是
啊，所以就很矛盾，
很矛盾，
就是你可追求改变是好的，但是接纳不可改变也是有必要的。我觉得这两个事情似乎是得找到某种很矛盾的共存才行。
我觉得这就像齿轮一样，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齿轮，你就得找一个能接受你那个凹陷进去的地方的人刚好给合上，
是，
不然的话你就是要选择你们比较好的接触面，你知道吧，可能不能接触过多。
是的，也看对方愿意跟你忍，你忍到什么程度。
对对对，是的，
对。而且刚才说这个，就是我会意识到可能现在对我来说，我的攻击性可能就主要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就是如果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改变的东西而你没有改变，我会变得焦躁，会变得烦躁。
哎，你跟我一样，我也这样
啊。但是
我觉得怎么就不能改了，咱们说说咱们就是列了一二三四啊，
是，
对，
而且会觉得很挫败，会觉得
是
为什么，
对，为什么呀，
对
对，我就是就但是还好，就是我有的时候有的人他能跟你顺，他有的人不能跟你顺，你提前发现了就算了。
但你在面对比如说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你会有这样遇到这样情况吗？
哎，养育孩子是另外一个 SOP 了啊。
哦，
对啊，对，养育孩子我就是得给给予他无限的耐心。
因为我在因为刚你前面我们录之前你不是也说嘛，你说就是养育孩子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重新养育或者一种拓展，所以我想也许这里面会有一些有用的经验，就是孩子有些东西你会宽容他，你会觉得他就是只是孩子而已，
对，
哪怕改不了，哪怕他不能做得越来越好，但是你也 OK 的。
你知道就是在养小孩的时候你发现，就如果你的小孩哭了啊，就尤其他是一个比较幼童的时候，就我不知道你们大多数人应该都没有孩子哈，就面对一个成年人比如他哭了，你肯定说，哎，你第一句话你肯定说你别哭了，
对，
是不是？你肯定对小孩也这么说哈，你别哭了，这根本不管用啊。然后就说你哭什么呀，这也不管用，就你只有说什么管用，你说，哎，快看外面有一蝴蝶。
或者要跳一些，
对，
黑子就是会有跳一些舞，
快看妈妈，妈妈现在可以这样跳舞，
对，
这管用，你转移的注意力管用，
是，
就这个事情很逗
啊。
对，
哎，我想到一点，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运用到成年人身上？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个人的情，
就是他哭了，你开始 twerk，
对，我觉得这个反而比我们猪。就是一定要揪着一个字眼去争出一个输赢来，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就是吵架都不知道吵的是什么。
是，就比如说今天
我突然想到这一点，
是今天我走之前，我来到这里之前啊，就是诺儿也是有一个情绪小崩溃，然后我们家的阿姨就她在旁边就一直就说，她说诺儿你不能这么说话，你不可以什么什么，然后当时我一下就有点忍不住，我就跟阿姨急了，我说阿姨你不可以跟她说，在这个时候跟她说不可以。当一个人正在情绪上的时候，你跟他说你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没用，你要等他冷静了换一个时间再跟他说不可以。然后后来我说完这句话我想说，下次我应该这样对黑子。
哎，对对
对，
对，
因为那会儿你跟他说不可以，其实就是在传递一个信息，你是可以控制住，但你没有控制住，
对，你就是火上浇油
啊。
对，
就他反而会增加人的那种对自己的那种自责。
是的，所以就是养小孩有这个好处，他有的时候给了你又给你另外一个反射的角度去思考一个事情，
就好像是你会学会对一个人有更多的一种，就他的那种缺点你会不把它看成是一个很容易就能想到就能改变的缺点，而是一个你需要去接受去宽容的一个特质，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他让你接触到了一个你从来没有遇到的人类的类型。对，因为他不是成年人，你不能用你现在的所有方法和你过往的经验去面对他了。
明白。你们，你说到这个，你最近有没有看那个 Poor Things？
哦，我没看，我下载了。
是吗？
我看了
那个，我觉得那个片它其中就是刚你说这个会让我想到，就是因为它里面就是有一个看上去是大人，其实是长大的
成年小孩，
成年小孩，但是那个过程就是很有趣，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行为是安在大人身上其实是不合理的，但是因为你知道他是个孩子，所以你会觉得这些行为又特别合理，就好像是我们对于小孩子是有一种特别的额外的一种宽容，因为他是小孩子，因为他不懂，但是对于大人我们其实会额外的严苛，就是你是个大人你居然还做不到这些事情，就是这个区别对待。当然
发现了，你想当小孩，大家现在都想当小孩，对，就
是
偶尔被当做孩子一样对待。
哎，你知道吗，我是觉得如果有人愿意在某种程度上把你当孩子看，这个关系是很亲近的，可以是爱人也可以是朋友，但如果他愿意接受我们只是，就是有一个说法不是说我们从来没有长大，我们只是学会了怎么 behave。
是的，
对吧，所以
我觉得好的亲密关系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就是你在他面前展现了100%的你，这里面肯定都代表了犯浑的你，就是有孩子气一面的你，但他仍然把你包容住了。
我以前一直都觉得亲密关系好，亲密关系你随时特别成熟特别厉害，然后就你知道各种优越感，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其实不是，
那不是爱，
反而是就是你得、嗯、你在他面前你越来越不堪，你的各种缺点揭示的越来越多，但同时你会发现他并没有因此而更加的疏远你或者更加的否定你，然后你就觉得、
嗯、
哦 OK 好像我这样也可以，
这是所有人渴望爱的主要原因吧。
嗯，
就我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在他面前展示完整的真实的我，
可惜好难啊，
可惜很难。
希望就是因为在座的两位其实都还是蛮让人艳羡的，找到了那一个一半，就是你们，但是就像你们说的，就是这个世界上不止只有神仙眷侣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丑恶，有很多的，有很多你们需要一起去面对的那些很难以去控制的时刻，但是
我是
去找到他是挺难的。
我是觉得人是就是是需要某种亲密关系，这样的亲密关系不只是伴侣，然后包括他可能在未来的人类的形式上，他有更多种的变换的方式，对，但是我们需要某一种亲密，就是有的时候朋友，尤其是女性之间的友谊，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亲密，
是
啊，然后这个亲密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验证的标准就是。你敢不敢把对方的一些脆弱的地方就是撕下来告诉他，你知道吗，就
是
然后也把我的这些不堪的东西在你面前呈现，
对，就是可能我们对于关系的想象是都特好，各种优点各种条件的好，然后相互吸引喜欢，就好像喜欢是建立在一种认可跟倾慕仰慕上面的，但是像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是想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意思，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感情反而是关系反而是建立在就是包容宽容上面，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现在当下这个时代对这个词提的太少了，其实现在反而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人们去包容彼此的差异、不同不堪脆弱，就这些东西在互联网的放大之下其实会显得更加的清晰，我们会更加明确的看到，你看人类作为这么一个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的动物，其实有好多的迷茫虚无，对吧，包括现在的世界变化的这么快，就是大家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不开心的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然后但这个时候我们好像又给自己设强加的一套标准，就是你怎么可以迷茫，你应该很有动力才对，你应该找到你自己要做什么，成为美好的成为完美的自己，对吧，就这些标准和我们实际的现状之间，我觉得是很尴尬的，那个差异是非常大的，这会让人觉得很撕裂，一方面所有人都在变得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啊，我怎么还是这样，但就是这个中间缺的那个，我觉得就是那种包容，而且不是说是那种很积雪的包容啊，我可以，你知道很美式电影的那种，我相信你可以做得特别好，而是那种你这样也 OK， 因为其实人可能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有一种叙事还蛮打动我的，就是一个人怎么从一种这种比较自暴自弃找不到一个动力的阶段突然被包容了，或者是找到了一个动力然后他站起来了，
没错，
这样的故事。
而且我如果进一步说的话，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之前不是也说到我们会聊关于未来的生活，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会生活到80-90岁甚至100岁以后的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有很长的寿命，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在现在这个年龄阶段特有的，因为我在想象比如说我们到了80岁的时候再来看关于包容或者再来看自己的缺点能否被改变的时候，可能又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你们觉得呢？
反正我观察我爸我妈他们是不太想改变了。
我观察我爸我妈也是从未改变过，
就是
对，
因为就是老年人我们会觉得他们很固执，但是从老年人自己的视角来说，他们好像找到了某种自处某种自洽的逻辑，就我就是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但我现在想说你 这是对的吗？这是我们是应该去效仿，还是说我们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会改变？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对于人的情绪跟心理健康以及对于未来的想象，这是一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时代，
没错，
就是大家每一天大家对于自己认识的革新都会往前走一步，那 在未来的当我们八十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 develop， 我们可以发展出一套新的对待自己跟对待别人的方式，而且就像 AI 人工智能这件事情又可以带我们的情绪去哪里，
没错，
这个事情我们都是未知的。
对啊，
嗯，
因为我现在越来越对就是年龄这件事情很敏感，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听过一个一个相当于是这个训练，就是这种体育训练方面的专家，叫 Steve Maxwell， 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说，你在六十多岁的时候，你训练自己身体的方式和你在二十多岁训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你才了解你的身体是什么样的，你才能找到适合那个年纪人训练的方式。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现在是二三十岁或者三四十岁，这个时候觉得自己还年富力强，对吧？什么都懂，什么都会。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待自我完善、个人成长这样一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肯定会带着一些基于年龄视角的一些偏见的。但是在八十岁的时候，我会很好奇那个时候我们会怎么想。因为比如说我拿我自己和以前的自己比较，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 ego 是最大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改善，
嗯，
我会想象我以后会做得特别好，所有这些问题以后全部都会被我解决到。所以那个时候的，包括那时候在做咨询的时候，也会有更大的野心，就觉得我的来访来的所有的问题我都能帮到你，我如果帮不到你，我就去卷我自己，我就学更多的技术然后做到更好的这种效用。但是后来现在比如说现在我再去看，我就会觉得这种信心或者是这种可改变的这个比例就会慢慢的就会减少，所以我才会推想是不是在我不知道也许六十七十八十岁的时候，反而就是会更包容说，哦，也许有更多的事情是不可改变的，
彻底躺平了。
对，就是可能也不一定是彻底躺平，但就是这个中间的平衡度我觉得会把握得更好一些，至少不会像就二十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
哎，那你从这觉得一切都可以改变到现在发现有一些东西就是不可改变的，就是它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就还是关系，亲密关系。就是因为你想，我们为什么不接受自己有些方面不可被改变，就想到这件事儿，你最终你怕的是什么？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你怕如果也算你改变不了，那别人就会不喜欢你。就是它其实是和别人对待你的方式有关，就是你会怕你是一个在某些方面就是会顽固不化，然后一直会有缺点，一直不完美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发现就算你是这样，但是有人会喜欢你的，那你还有那个动力改变吗？
嗯，
所以现在为止我是这样的想法。
嗯嗯嗯，
你们觉得呢？
我现在还挺有冲劲儿的，
是吧？
对，嗯，就我大家也知道我这是积雪女王，就是谁没有积雪来我这儿喝点儿。嗯，对，所以我觉得我跟二十多岁的时候那种状态比较呢，我反而觉得现在比当时强了。
哦，
对，我当时其实反而对很多事情有一种绝望，就是像刚才说的，没有找到自己的跑道。我觉得很无力，我觉得这事儿你们就摁着我打，我都没有反击的机会，能不能先让我歇一会儿，然后先让我定定神儿，看看我现在在哪儿呢，往哪儿跑。我其实当时是这种感觉，我不喜欢自己的二十几岁，就虽然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也是一个很有价值很丰盈的一段时间，但是我经常想告诉二十多岁的姐妹们，我说等你们三十多岁四十的时候，那好日子可在后面呢。对，那个时候你真的是知道自己是谁啊，
对，
你可了解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啊。不是，对，你就真的you know 对，所以就是你能挖掘的关于自己可以的发展出来的潜力是比二十多岁说更大的。
那你们觉得随着年龄增长，什么东西的积累是最快，也不是最快，但就是什么东西的积累是必然的，或者是最给你们带来满足感成就感的？
你想说啥？
钱啊，不是开玩笑，
对，钱
是
一个必须了。
是，然后我觉得什么样的积累是必须的？我觉得是，我现在也很喜欢观察别人。就是我很喜欢对世界的观察，就是对人性格的观察，对于我自己的观察。就我觉得观察一定是，就是你看的越多，你了解的越多。
哦，所以是就是观察的细致性，观察的那种
观察的广度和深度吧。
啊，
嗯嗯，
这个还蛮不错的。
嗯，所以我会， 我一直在想说有什么东西是这么多年，因为大家刚才在说变化，我在想说有什么东西是我没变的，一点是观察，就是我希望这个观察能够作为我一辈子一直保留的一个品质或者一个行为。
哎，你说这个我挺有共鸣的一点是，我发现好像随着年龄增长，我现在对比如说电影，包括出去旅行，就是有很多生命体验的那个感受会深很多。就是有些片儿你二十多岁的时候看，你觉得哦，就是看个剧情，
是，
然后现在看去，哦，就是感觉整个心灵都被穿透了，对，就很
觉得他是老了。就那种老了，开玩笑，开玩笑，是好事，
就欣赏能力吧，
对，欣赏能力，
竹子呢？你觉得有什么事？
听着听着就哭了，
是，
我是觉得有一种东西值得最值得被积累，我觉得失败值得被积累，失败太值得被积累了，
同意，
对，然后我觉得我过去这个36年人生积累最多的就是咱们把咱们的失败都拿出来放在瓶罐里面哈，我觉得我那罐应该比别人多一些，我还挺容易失败的，对，就挺爱失败的，但是就是这个失败积累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没事儿，无所谓，尝试一下呗，哎，然后就失败了，你看我刚开始开公司我也失败了，我刚开始在英国就一开始不开那拍婚礼的公司嘛，我天天失败，对，什么都不行，管人也管也管不行，然后有时候那个资金又回不拢，然后那雇一实习生，然后人家就不翼而飞了，就太多失败了啊。然后我你知道我最扯淡的一个失败是你知道什么吗？我给人拍婚礼最珍贵的就是素材，是不是
啊？他丢了。
我其中有一个意大利的哥们儿帮我去拍，对不对？他是我的副机位。他回来之后告诉我他不小心把那个他一张卡给格式化了，我这种失败我都经历过，我当时就是满伦敦城找谁可以修复这个记忆卡，所以当时我自己也下各种各样的软件试图恢复这里面的一些素材，然后最后我记得我不得不面对那一对夫妻的时候，我把他们约出来在一咖啡厅，我真的要给人跪下了，我说这有一部分素材没有了，
明白，
就真就是咱们就说远了，我就说就是各种各样的失败吧，就是你只要每一天出门了，你在做一件你不熟悉的事情，你就会面对失败。
是，那你的这种失败的经验的积累，你觉得会改变你对失败的反应或者是反应方式吗？
就因为我从小就不是传统意义上优秀的人，所以我从小就老失败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有可能那个 flashback 到刚才完美主义的这个地方吧，对，我也在想说，可能更倾向于完美主义的孩子从小就是也是各方面会更加的优秀一些，你想继续这种优秀
是吗？
还行吧，
对，就是你想继续这种优秀，然后所以你怕失败，你怕犯错，对，因为失败的滋味是你比较少尝到的味道，然后呢，而且比如说像咱们中国的孩子长大吧，比较少去做体育竞技类的运动，
哎，对，
这个东西更容易让你尝到失败。
是的，
就比如说我打球，我今天打篮球，哎，我输了，那是不是失败？
是，
我叭叭投好几个球，没一个进的，这是不是失败？就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你一旦这种失败的经历给他积累的少了，他就很怕做这个事情，就我怕跳到水里我起不来了，
没错，就是你在
我们的失败经验好像只积累在学习成绩和你一些更功利的一些以分数为基准的一些事情上。
是的，然后我现在回想，我觉得我妈对我的教育里面，就是她做的最对的一点就是我老失败的时候她跟我说没关系，她就说你没事，你可以不考班里前十，你就大概别倒数后十名就行了。
哎，但是这样不会让你觉得这是对自己降低标准吗？就是你用降低标准来合理化自己的失败，这到底是在帮你，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不知道的，去掉了你的动力。
其实我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家长其中一个，你需要就像攥手里面的沙子，你有时候越攥紧的时候，它就越容易流出去。你是孩子的什么呀？你就是他的救生圈，是在他要掉下去、他游不动的时候，他知道他可以这样一扒，他还可以浮起来。所以我妈的那句就是没关系， 它就是一个救生圈的作用。
明白，就在当时那个时候会让你好受一点。
对，但是我能游多远、游多快是我自己的事儿。
嗯，我觉得就是人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会有那种有，因为你像我说，就说像小孩子哈，比如说像我们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视频，那种小孩子踢球，然后就是六七岁七八岁小孩 PK 一对一 PK， 有些小孩踢完了输了就会开始哭什么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比较小的时候失败其实就是一种很苦涩的感觉，一种想哭，一种委屈，胸口很闷那种感受。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很多人教过我们，你面对这个感受你接下来可以做些什么。
是的，
因为现在我自己对于失败的一个感觉，我现在其实特别的相信或者是看重了一点，就是虽败犹荣的感觉。这个感受在生活中很少很少很少会有，但是我生活中最印象最深的一次虽败犹荣，我以前练泰拳，我去打过一场比赛，然后呢对方比我高很多壮很多，我呢被打得非常非常惨，然后但是那场比赛完了之后我当时特别特别开心。后来我就想，为什么我明明是输了，而且我其实不喜欢输，而其实回头来想我有很多地方我是本来是可以做得更好，就有很多懊悔的地方、但是会虽败犹荣。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在那个过程中你是完全投入在里面的，你其实没有太担心之后的结果意味着什么，所以投入其中那种专注那种享受，好像这个感受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去对冲掉就是你对于胜败的那种感觉。当然这只仅限于体育运动，我不知道在其他事情上是否同样成立，但就是我会现在很有意识去尽可能追求虽败犹荣的感觉。
就我觉得人吧，你说本质我们还是就是高级哺乳动物嘛，对不对？就是大家之所以会害怕失败，就是害怕我成为弱小的一方、我被强大的地方吃掉了。
对，
我有生存危机，我失败了，我就是往后退了一步，让你往前了一步，你可以攻击我。我失败了，就是我的所谓的这个社会地位在下降，我可能有某种意义上的滑落，所以我害怕失败。
这个恰恰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情绪是来自很具象的威胁，像你说的，比如说社会地位的滑落，他关系的失去，甚至可能生存上面的这种威胁。但是我觉得关于人这个动物的，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一个方面是它有抽象思维，它能找到一些更高层次的东西去帮它理解这个现实。比如说我还是回到虽败犹荣那种 honor， 那种对自己的那种尊重，这个东西它不存在于物理世界当中，但人们在脑子里发明出了这个概念，它像是一个高于生活的东西。我觉得在那种很我们感觉很糟糕的时候，去用这种高于生活的东西去激励你自己，我觉得这是作为有大脑的人类来说是我们这个物种专属的独立，所以我会觉得应该好好用它，不应该浪费它。
对，是的，就是你如何面对失败，你有了虽败犹荣的这种心理之后，你还是要告诉自己我还得再出击。
没错，
我不能因为这个就怕，就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我那个去年年初的时候去那个法国滑雪嘛，然后我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滑雪的一个事故，我当时撞到头了，我很高速的那个速度从一个比较高的坡上滑下来，然后因为当时我们是几个坡这样连续滑下来，然后我前面的那个向导就跟我说你不要杀速度，然后但是呢马上到最后一个坡下来了之后呢，你是经历了一个盘山公路，就相当于是你要以速度一下被卸下来了，然后呢你就是要保持平衡，然后在这个盘山公路上，然后呢以比较高的速度再继续滑行。但是呢因为当时我缺乏经验，我直接冲下来的时候我没有控制好我的方向，我就撞到山上了。而且是头撞，先是就是相当于是脚被插在雪里面，然后头整个飞出去了。然后呢幸亏我戴了头盔啊，然后但是就有多严重呢，就是我一睁开眼啥都看不见了，我隐形眼镜被撞出来了。然后当时我想，天堂是模糊的吗？对，这个是有多严重，然后整个人都是发懵的啊。然后这可能是我滑雪以来就是最摔得最惨的一次。然后我先去找隐形眼镜，然后把隐形眼镜戴上了。然后当时我的教练就很关切的就问我说：“你还 OK 吗？”他说：“因为我们的那个地方很偏，就算我要真的出事了，就是连直升飞机都没法来救我的那种地方。”然后后来我就镇定下来，我说：“哦，好好好，我可以。”但是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山顶上，我后半程滑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整个人彻底被击败了。其实我没有严重的受伤，但是我心里彻底被击败了，我垮了， 就是我前几天滑得特好，在我们那组里，我们那教练说我是小谷爱凌，还带我去滑那个就是那嗖嗖的那种，就是有点带小技术那种的。我说我都已经小谷爱凌，谷爱凌会把自己撞懵了吗？
谷爱凌肯定也会把自己撞懵了，
但咱没看见呀，对不对？
嗯。
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全组都没有出事儿，因为我们是一组一组的滑啊。然后我那一组里面大概有8个英国人，然后是就我一个中国人，就是那个地方特别多英国人去度假。我想说我又给咱们国家丢人了，
哎呦！
然后呢，我怎么有脸继续滑吧？
那你应该跟他们比，在底下跳舞。
不是，就起来没有，毕竟没音乐。Anyway 啊。然后呢，我当时这个心情非常差。然后呢，你知道这个心理因素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前几天我就势在必得，我每次就是冲在组里面的最前面，我都是第一个最快速度滑下去的。我自从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我整个那个一个小时回来的路，我就是离最后一名，就是离我们组的最后一名还有很远的距离，我都啥都不会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那法国教练跟我说，他说就是你其实现在是心理因素。
啊，
你就是不自信了，
不自信，所以你技术上的动作都做不出来了。
对，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
嗯，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回去之后呢，我回到酒店，我洗了一个澡，然后我当时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都还在，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呀？我还有两天，就咱这钱都交了，咱剩下这两天到底是滑还是不滑呀？然后我给我自己打了一个晚上的气，我说我第二天我就算是滑最容易的雪道，我要站在这个雪道上面，不然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就是带着这份失败的记忆走的，
是
我就是带着这种不自信的记忆走的。我无论如何就邵静竹就是 you need to put yourself together、对，你得站在雪上。
是，
然后所以第二天呢，我就是战战兢兢地站在雪上。我真的就是，哎，人的信心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事情，我就感觉一点一点一点地把我的信心抓回来的感觉。你说我最后这两天最后终于结束的时候，我恢复出这个事儿之前的我了吗？没有，但是我可能
应该永远不可能再完全100%恢复。
就我，你说我下次再滑的时候，我可能还会有这个记忆在我这里。
对，你会记得。
当我速度一快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别摔，别摔，别摔。因为你摔过和你没有因为在这个点上失败过，你的心理感受就不一样了。
对，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开心，我第二天还是站在了雪上，我还是把这剩下的两天给滑完了，这就是胜利。
没错，就其实重点不是最后那个结果如何，是你怎么做出的反应，你的选择是什么。
对，
你的选择是逃走还是我还是去，尽管不完美。对，这个也是我说，就是我其实我觉得你有这样的经验，我觉得是还蛮难得，还蛮可贵的。虽然这个过程撞到啊是有危险啊，但是我就是那种我们的信心被一件具体真实的事情完全打破，然后你再重建的那个过程，这种事儿其实不太多，因为人们通常会尽可能做很稳妥的选择，生活也好，事业发展也好，各个方面你不太会冒特别大的险。但是这个意义上我很羡慕那种冒了比较大的险并且真的被击碎击垮，然后但是再从那个碎片的状态重新把自己拾起来，把自己支棱起来。我觉得一旦你完成了这种支棱的过程，这个其实对人的信心的那个支撑应该还蛮强的。
是的，我很同意。其实过去的两年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对于写作的人或者是创作的人来说，其实很少有一个量化的东西，就是我今天是否成功或者是失败，就是我写这东西是好吗，然后或者我真的能写完这6万字这5万字，然后我把它拍成一作品，就是大家都买账吗，我能把它拍成吗，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去量化的一个事情。
对，
然后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他可能更了解我，我是抛弃了可能更容易的生活，然后重新去做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我可以选择，就是我之前有一些广告作品的积累了，我可以选择把它积累的更多，然后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地位上，你可能都会有一个更飞升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没有继续做这件事情，一是我觉得有点没意思，二是我想要重新回到我写故事的这个 这个世界里面、嗯、但是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成功或者失败之间找那个平衡、
嗯、
而且很难去量化，
就其实你最后选择的是一个、嗯、不一定是一个客观意义上更好的一个，而是一个你会像是更认可更尊重你自己的一个方向，
是，然后我更认可更尊重以及我更适合去做的，
更适合，
我更适合去做的事情 嗯, 嗯，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很难去说我的那个成功跟失败到底在哪儿。
明白、
嗯、所以这件事情我可能两年之后会知道，或者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我现在的状态反而是我会觉得比，我昨天回来的车上还跟你说，我说我现在的状态是我比两年前要好很多的。嗯
嗯嗯，我觉得聊到这里就也刚我不是问你们就是随着年龄什么会积累哈、
嗯、
然后好像我想到的一个点是因为人的一生会很多的曲折、
嗯、
会有很多的起起伏伏，很多的自以为是，很多的意外跟挫败，然后但是可能随着你这一生经历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但是如果你总是做出，对吧，比如说回到雪道上的选择，或者是做你擅长但不一定很赚钱的事情，如果你总是做这些选择的话，最终你对自己会形成一种像是一种认可或者一种尊重，就是哎，我这个人还可以，我虽然经历所有这些事情，但是我每次还是做了那些我瞧得上的选择。然后如果你经历这一生哪怕非常的曲折，但是你会发现你每一个选择或者大部分选择都是这种你瞧得上的选择的时候，最终积累起来的那个对自己的那个感觉，它不一定是自我良感觉的良好，但它至少是一种、
嗯、
我觉得还是我想用虽败犹荣那个荣、
嗯、
那个 honor 的那个词来描绘，我觉得那个感觉也许也是会积累的、
嗯、
因为如果你一生一直很顺利的话，这个感觉反而不会积累，因为你会觉得对吧，我一直都挺顺的，也没什么好说的，反而是有很多起伏波折，然后你经历过很多的重建，然后你可能我的想象啊，就是你可能到了七八十八九十岁的时候，你看着你自己你会觉得哈，什么风雨我没见过，还不是都过来了、
嗯、
那个时候可能对自己的那种认可跟今天可能又会有点不一样、
嗯
啊、
就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个小人吧，就这个小人他就是可以特别傻乎乎的给你加油而不要去打压你
嗯,
嗯，就是就比如说像我在鼓励自己重新再站在那个雪道上的时候，我这个小人就是在疯狂的给我说傻话给我加人就是说你可以的，你没问题，就是你肯定比你自己想象的强，对，然后你就是把所有给自己的鼓励通过他的嘴告诉你
对,、
嗯、
对，因为那个时候你其实就因为有那个恐惧、嗯、你就是需要一个像是甚至有点盲目的一个声音，就是迷之自信的去，
就你得迷之自信、
嗯、
就而且这迷之自信咱们得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嗯、
就比如说有时候我跑步的时候啊，就最近我不是就是、恢复产后运动了嘛，然后跑步的时候有、就其实挺挫败的，因为我原来呢就是跑步速度还挺快的，就是我配速、可能有的时候是能进五分以里的，就是跑完 五公里，现在我贼慢，我得七分钟，你想我每分钟多，我每公里多了一两分钟，我能不挫败吗？
嗯嗯，
对。然后呢，就觉得，而且就怎么提速都觉得不行，就是好累啊，就喘不过气儿来了啊。然后呢，但是我就心里的小人就说，没问题，你加油，你可以的，你得证明给自己看，你得证明给别人看，你可以。
嗯，
就没关系的。我觉得咱们大家就可以傻傻的给自己加油。
嗯
嗯，对。
我经常看到那种体育比赛之后输了比赛的中国运动员的道歉，我会特别感同身受，就比方他说我对不起养育我的国家我对不起培养我的教练我对不起大家对我的关注，其实我经常会感同身受。
你真的会？
我会感同身受、
哦、好重的负担哦。
但是在这个画面背后总会后景里边有一个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正在拿着吉祥物
拿着铜牌在那
儿、在那儿跟他们的观众互动，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永远成不了这个运动员，但是我试图想往那个方向走一走。
嗯
啊、
我试图也可以拿起来那个吉祥物跟我自己招招手对对对，这是
对啊，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都赢嘛、
其实也没赢几次，但是就心里总想、总想去做那个人嘛。
嗯,
嗯, 嗯，我可能因为我们三个我可能年纪最大哈，一老卖老一下、
嗯、
我觉得就也不是了，就是这个当中有一个维度我觉得也是跟年纪跟 aging 有关系、
嗯、
就是有的时候随着年龄增长，倒不是说现在我身体就很多么差，但是但是就是有一些身体会开始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我觉得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能 让你更谦和，让你更 humble 一点。因为二十多岁确实是巅峰期，你出去连续几个晚上出去喝酒蹦迪，你第二天照常上班，然后你会觉得哇，我好强，我好无敌，对吧？但是当你慢慢的你发现你熬哪怕一个夜你要花三四天来恢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个 reality check， 你到底有几斤几两，你想想清楚。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关于成长这件事情像是有一种副作用的好处，它让你更接受自己的局限性也好，脆弱性也好，它让你更平和的看这件事，而不是把它和失败或者是自己不够好来挂钩。
嗨，咱现在都九点半就睡觉人了，老早睡早起的人了，
是
不得不服老啊。
行，特别棒。最后因为刚才我很喜欢刚才你们提到这一点，就是要给自己有这种加油打气的小人，所以我在想我们节目最后也许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些朋友们在听这个节目，然后他可能现在处在一个很需要有人给他打气的时候，对吧？可能他现在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不顺，然后这个时候你们会跟他们说些什么？
我是说你看我其实也是离过婚的人。
嗯
、就是真就是你看到的每一个看似完美的人，他其实都经历了很多的失败，他才能拥有今天看上去的所谓的这种 effortless。
我可能就比方说这个朋友叫小张吧，我可能会写小张冒号姐姐今天早上七点又哭了，而且哭得非常伤心。这也许是三天一大哭两天一小哭中的一次。我听到你刚才也在哭，我觉得你可以难受，但是哭完了就没事了，寒假。
有意思。
你呢？
来看我的来看
全秀
来看病吧。开玩笑。
没有。我可能会说的是，就是其实真的如果我们从很长远来说，其实生活的重点真的不是输赢，或者不是在永远都感觉自己是赢家，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就是我觉得多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让你感到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比如说我们出去旅行，没有人会认为旅行是有赢家的，对吧？就没有人会说，哦，我去到比如说一个地方我必须打卡这样一些点我才算是一个赢了的成功的旅行家。我觉得生活如果看成是一场旅行的话，什么能让旅行最好，就是你真的去享受它，然后那个过程中你包被偷了，你走错路了，你搭掉飞机了，那些确实是失败，但是那些体验并不会让旅行这件事情本身的乐趣和美就有任何的折扣。所以我还是觉得其实跟你刚才哄小孩那个策略是一样的，把注意力转移走，不要让他注意到失败，而是多注意到就是
外面的
美好的东西。包括刚才那个韩夏讲的，就是完美，就是对吧，这个完成的很美，我觉得其实完成的很美就行了。
好，
特别，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吧。
就是，好，哎，我想，要不然我先去上个厕所。
好，
实在是。
好的。
那个，
咱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然后、那个、
或者大家要别耽误时间，就是先咱们轮流上厕所呗。
好的，休息一下。然后那个。这个大家听众们要最后要关注竹子和韩夏的话，他们的微博、
没说完，
没事，我也会放在节目的简介里面。
行，也欢迎大家关注 Steve 说。
好嘞，谢谢大家。
那这期的喷嚏就是这样，大家下期见。
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拜拜。